新年快乐，送书给大家。评论本期节目有机会获得以下英美剧相关书籍，包括2024年将会播出剧集的《天才雷普利》和《莫斯科绅士》的原著，高口碑美剧《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同名原著，也是一本知名的普利策获奖小说，加里奥德曼主演的当红英剧《流人》的原著小说。这本书将于2024年年中出版，到时候再会寄给中奖者。
火线主创大卫·西蒙的新书《街角》，英剧《喜鹊谋杀案》的同名侦探小说和他的续作《猫头鹰谋杀案》。
最后一本是本期节目会聊到的《生而为女》。以上书籍每本书都会选三个幸运听众各送出一本，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这三个平台评论本期节目参与。感谢新星出版社、中信大方、博吉天卷、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普瑞文化的支持。开奖日期为两周后。
好，大家新年快乐，我开始了。
And I think I'm gonna love you for a long, long time.
欢迎来到英美剧漫游指南，一年一度的英美剧盘点现场，我是陆小鸟。
我是悠悠，
悠悠也就是中了一钱零号土著。那开场之前，你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那个吗？就是 How to Murder Your Wife。
可以，我觉得这一篇咱们可以翻过去了。
嗯，然后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
大家好，我是图丁。
大家好，我是 Barry。
大家好，我是栀子。
大家好，我是衣柜。
好的，然后我们本来还有另外一个伙伴重启，但是他今天下午突然咳嗽不停，就没有办法参与录制了。其实我现在的嗓子也感觉录完这期节目就要告废了。
祝大家新年身体健康。
嗯，身体健康，不要像我们一样，也希望我一觉醒来能好吧。然后首先插播一条广告，就是亲爱的英美剧漫游指南的听众们，我们在2016年建立的公众号嘛，然后2019年开的播客，一路以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和大家有过沟通和往来，所以这次我想开通一个信箱，收集一下大家的问题，就是无论你想对我们说什么话，对我们某位主播说什么，或者你想对我们播客有什么问题，可以写在我们文稿里留的那个链接里边，我们会在年前的某一期播客里边尽量给大家回答。当然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只说一句话送给我们，如果你的留言被我们选中的话，有机会获得我们寄给你的新年明信片或者其他礼物。插播到这里，谢谢大家。然后今天是我们2023年的年终盘点，是新剧片。首先说一下今年的整体情况吧，去年的整体情况吧，因为我们在2022年盘点的时候说过一个叫 Peak TV 那个概念，就是当年是550多部的剧，然后 FX 他们说那就是近十年来的英美剧的量的顶峰了，就是到那个以后每年的剧就会下降了。然后在2023年我们也看到，一方面罢工的影响它确实就肯定会下降的，另一方面它制作的生产力也确实不如以往，初步算一下我估计今年都不一定能够过400部剧，但是最终的数据还要等月中的时候 FX 才会出统计，我们现在还没有。所以就先从感性的来先问问我们今年看剧最多的图丁，你说一下今年的这些剧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吧。
我觉得400部还是有的吧，今年它的确23年会比22年的剧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差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连400部都没有，像网飞那种挨个国家都会出一年出个4-5部， 他全球那么多国家，他估计出个400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觉得，只是大家知不知道而已。然后今年的剧的话，整体质量我觉得的确没有22年出彩吧，就是至少23年的剧，你现在让我回想起来的话，可能会没有22年记得那么清晰。就是你可能会记得22年的某一个时间点，然后会有很多好看的剧井喷式出现，但23年就比较少，比较相对沉寂的状态吧。即使出现比较好看的剧，它也是没有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集体出现，而是分散到了不同的月份。那我今年看了多少，我今年没有去数，因为我换了统计剧的软件，所以说那个新的软件没有那个功能，但大概应该和去年差不多吧，就200来个，或者是、
去年已经290部了，
应该没有去年多，今年看纪录片看的比较多一点。
关于这方面还有其他人想要说几句吗？
啊，今年我觉得今年的剧观感比去年要好很多，我去年很多剧看完都没有太大印象，然后今年看了很多剧，我觉得是在近几年都是非常有开创性，非常有突破性的剧。对，虽然看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都非常高，精品率很高。
今年看的剧好像是东亚剧偏多一点，
今年东亚剧的表现也非常抢眼。
对，那所以说今天我们会有一个4-5部剧的东亚专场。然后今年我应该是从4月份往后看的剧相对少了一点，一直到差不多11月、12月的时候，我几乎天天补剧，3天2部吧。
不上班真好。
那所以说，如果有班上的话，请联系我。12月份是我疯狂补剧的一个月，所以说今天出这个榜单里20多部剧，每一部我基本都看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年的榜单说明，也是大家的补剧指南了。首先划定范围，时间范围就是2023年期间播出的剧，再就是要欧美境内播出过的，它或者上过电视台，或者上过欧美流媒体。所以有的日剧、韩剧，他们如果只是在日本地方播出，没有上流媒体的话，没有上欧美流媒体的话，我们就不会选出来。然后这次的剧的题材，我们本期节目包括了动画、喜剧、剧情、限定，但是不包括纪录片，也是因为今年剧少吧，又往年我们会把剧情和限定甚至分成2期节目，喜剧也单独分出来，动画也单独分出来，但今年我们就一起聊了。这样的话感觉大家听到的每一部剧都是值得去看的。除了我们自己的榜单以外，我们还会围绕着另外一个榜单，就是榜单的榜单，就我们取的名字，就是欧美的那些30多家媒体开的快40个榜单里边，他们选出来的今年 TOP10 或者 TOP20，我们做了一个统计，选出来最受欢迎的、最受关注那几十部剧，那个榜单我们也会和大家查缺不漏。大概是今天这期节目的范围。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开始聊剧了。今天的顺序这么说吧，就我们会有一个排名第1到第20的顺序，你会在文稿里看到，但是我们聊它的顺序是打乱的，但是确实每部剧都有最喜欢它的人和最不喜欢它的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排名不代表一个真理。那第一部就是《最后生还者》。啊，《最后生还者》这部剧我想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了，但肯定还存在因为它是游戏改编而拒绝看的，就像去年我们评的最佳的那部《安多》，许多人会因为它是星战改编而拒绝看了，但其实这两部剧都是可以当做一个完全没有游戏、没有星战能单独看的，所以说希望我们今天把它罗列到了第一，也能让那一部分人能够再给他一个机会。然后虽然剧情我可能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它应该是1月份播出的吧。但是我始终记着它的一个评价，就是这部剧的结构应该是每集都是一个单独的故事，当然整体还是串联起来的。当第一集出现的时候，有人会说这是我本季最喜欢的一集，第三集出现的时候啊，应该是本季最佳了吧，第五集出现的时候，这应该是本季最佳了吧，所以后边就出现了一个评论说每集都是最喜欢的一集。我感觉这句话就很代表《最后生还者》这部剧的特别吧。到年底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它，而且它是一个完美到各方面都非常平衡的一部剧。我们其他的剧排名2到20的可能都有缺点，但是我感觉《最后生还者》的缺点是最少的。它的故事也非常简单，就是世界末日爆发了，然后两个人一大一小去逃生的一个故事。我们会遇到世界末日里形成的各个的群落，以及也看到了非常惊艳的这里边的病毒和我们之前看的《行尸走肉》里面的病毒还是很不一样的。它的美感呀，因为它是根据游戏改编的嘛，里边的那些画面都非常的棒。第一集我就印象深刻，结尾里边墙壁上一个变成了整个生态的一部分，那个画面确实非常的美，又害怕。
我作为一个游戏的原作党，我来补充一下，我觉得这部剧的改编其实是蛮不错的。它最大的优点是补完了这个虫草菌寄生感染的设定，被感染的丧尸可以通过地下相连的菌丝来实现感官的互通。我觉得这个世界观补完是挺不错的，而且它还有一些很不错的原创情节，就包括你刚刚讲的那对同性伴侣的故事， 因为它完全按照游戏来改的话，它的剧情肯定是无法填满一部剧的。但是这个剧我有一个我不太喜欢的地方是，它把主角乔尔塑造的太过有人性了。就是这对老小关系的情感在剧里建立的有点太早了，导致他最后一集本该是特别有力度的一集，但是拍的有一点轻飘飘了，我觉得没有拍出游戏里就是那种人性选择的残酷与震撼。
那几周是我防剧透防得很辛苦的几周，因为我知道第二部游戏的一些情节，但是第一部我完全不了解，所以我是听到了大家看了前几集的反馈之后那么好，我就真的是想方设法不要在那个播出的当天看到任何形式的剧透，但是没有办法。尤其是那个 Baby Girl 是哪一集来着？
最后一集。
不是，就是在食人族的那一篇。
对啊，就 Baby Girl 嘛，就最后从大火出来那一集嘛。
啊，对，那一段真的是，我是好像先看到了
视频，
对视频，然后那个情感冲击就没有。
所以这里面需要提醒一下听众，我们要防剧透，防的不只是第一季的剧透，更要防第二季的剧透。
啊、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选乔尔这个演员就已经是在剧透了。
这个我们不能说太多，总之你要看的话尽量不要看后边的解说，确实是容易一不小心就了解后边故事的发展，可能就会很崩溃，这也是游戏史上非常严重的一次又导致伤害了游戏迷的一个大的转折吧。然后我喜欢它有两点吧，一是它给我的气息就和前年的一部剧叫做第十一号站一样吧，就是这种末日感，除了这部剧就是第十一号站给我的最强烈了，虽然说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非常的真实。第二点可能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因为它的设定是一个游戏改编，许多男生的玩家是非常多的，尤其是直男观众也非常多，但是它是一个同性友好的一部剧，就导致其中某一集有一个男男的恋爱包括床戏吧，就导致一部分直男破防了嘛。
你别说这部剧就是游戏里到第二部，
嗯，
然后也是出现了女主变成拉拉，还交往了一个，然后出现了LGBT 的情节，然后当时也是有很多粉丝大破防。
就总之确实有许多猛男看了这部剧，本来以为我这以为是一个热血的打怪的剧呢，发现这里边居然有男男恋爱，他们受不了了。但是我也看到一些帖子评论说觉得还挺好的，突然意识到没有那么反感同性了，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各方面做的都很平衡的一部剧，就是因为它的质量足够好，让那些可能有一些隐性恐同的人也没有办法只能看这部剧，所以说这部剧的目的就达到了。我感觉它和龙之家族也有点相似吧，就是他们可能会很讨厌里边的一些设定，但是剧情真的很吸引人，那你就只能看，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功劳。
就是这个剧还有一集我印象还蛮深的，就是第六集艾莉洗完澡之后她拿出了一个月经杯，这个是我在美剧包括电影就是荧幕上第一次看见就出现月经杯这个东西。月经杯实在太适合末日生存了，因为它不是一次性的工具，它可以反复的使用，然后也非常非常方便。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借机宣传一下，广大的女性朋友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下月经杯这个非常非常好的用品。
而且当时它的那个东西可能因为整个营地里的物资也比较有限吧，或者说它没有长久的考虑，所以我看他拿的那个塞子有点像一个更适合就是有生育经验的人用的那种尺寸。
哦，对对对，它的细节还
就不是青少年尺寸吗？
对，
它分为一般是分为三个不同的码。
对，其实青少年也能用，只是说它这个大小的话可以更好的适应生长过程中那个骨盆的变化，所以如果真的保存的好的话可以用几十年没有问题。
对对对，它这个据说是可以保存四十年还是八十年我忘记了。
我新冠期间就是靠这个活下来的。
哦，真的，这个
算是末日生存必备品。
真的希望有月经杯品牌来赞助我们。
总之推荐大家来看最后生还者。
然后我可以给这部剧的第二部提点建议，如果主创在听的话。
胆子不小。
就是我希望他第二季就是不仅仅拍出这种拿枪支弹药去硬刚的动作戏，因为这样的刺激程度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我希望他多一点潜行和暗杀，就是游戏里出现的情节，就这样你才能够去跟那种感知能力非常强的潜行者还有听声辨位能力非常强的寻声者去周旋嘛。因为不同的丧尸本来就是应该有不同的应对方法，不然设置不同的丧尸没有意义啊，这样观感就会更丰富。而且关于潜行的 的方法，我当时有考虑到一部电影，就是《寂静之地》。就这部电影虽然拍的比较一般，但是它里面有很多情节就是巧妙的利用空间来躲藏丧尸，我觉得这个也是最后生还者可以借鉴的。
好，主编收到了。然后他的第二季还要再等明年2025年才播出，所以说前段时间 Max 就是 HBO 他们不是推了一个2024年的剧的前瞻的视频吗？后边加了最后生还者，结果是2025年，非常鸡贼。然后我们也知道他第二季的情节可能不是游戏第二季，或者是游戏第二季的情节占比很少嘛，他要在第二季那个重大的转折发生之前再安排一些别的番外吧，可能是，或者是回忆，我忘记了，这个情报不是很新了。 OK，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步，拾荒者统治。
拾荒者统治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是今年口碑最好的动画。它这个是基于2016年的一部 Adult Swim 的同名短片改编的科幻 TV 动画。它的原短片呢是只有8分钟啊，也没有对话，就是两个角色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生存。然后这个改编的 TV 动画呢就讲述在一个损坏的星际货运飞船上有一批幸存者，他们落到了一个叫 Vesta 的外星球上，展开一系列的冒险故事。这些幸存者呢被分为了三组，首先是一男一女的组合，然后是一个女性 Ezzy 和她的机器人伙伴 Levi，以及一个孤立无援的卡门，然后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外星生物组成伙伴。这部剧它其实在画风和意象上有蛮多的参照的，最明显的就是莫比斯。莫比斯是当前世界上非常知名然后影响力非常深的一个欧洲漫画家，他的世界观漫画世界观是非常奇幻然后又很宏大的，大家都看过沙丘嘛。他的特点就是会用一些简洁细致的线条来勾勒出一个非常强大的空间感，他的色彩风格也是非常的独树一帜。然后你看拾荒者统治他这部剧里的植物石头还有果实，很多很多大自然的景观都和莫比斯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然后除了莫比斯之外，这部剧里还能看到风之谷和原始星球的影子。就风之谷我们就不用多说，因为它本来就是受到莫比斯的影响而创作的。原始星球这部电影呢，它也是讲一个外星故事，星球上有很多造型非常奇异，像是来自海底的植物。然后我觉得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会联想到电影《湮灭》，就是尤其是拾荒者统治里人类被菌类还是什么生物寄生的时候会在人体上长满蘑菇，就和电影湮灭的某些情节是几乎一样的。但是他的主创其实有表示他们并没有借鉴和参考湮灭，就是他们这两个故事其实创作的时期是差不多的，只是湮灭正好就先播出了。然后当时主创自己就还感叹说这部剧播出之后他们一定会说好像湮灭。
然后我当时想到的反而是不思凡那个小米的森林，也是早年看的嘛。我在上一期半年总结的也提过，星球环境的设定就很像小米的森林里设定，但是它那个不是科幻，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的故事的传说一样的那种小森林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相通地方的。然后它做大护法或者其他的也都会有类似的世界观，
对，它的重点就是放在世界观的刻画上。
嗯，然后昨天正好丢丢科幻电波出了一期节目聊这个动画，然后他们说的一点，前四集确实是真的科幻，但是后四集又有点没有达到神作那个级别。我感觉我也有一点点赞同吧，就感觉它最终的实现还是没有到最完美的那个程度，就是我情感上没有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是确实开始也很惊艳，有很多让你惊艳的桥段。
最后变成异星灾变了是吗？
Barry 要说吗？
就我发现就是近年来有蛮多动画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有点像庄周梦蝶的感觉，就是设定会很虚幻，但是你如果把那些虚幻的设定然后看作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具体的物品之后，你反而会觉得它其实所有的行为啊动机其实跟我们日常的行为模式是紧密相关的。不知道该怎么比喻，有点像磕大了之后然后你可能会把一些日常的东西然后可能变成一种很夸张很虚拟的那种设定或造型，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奇妙的一个感觉，然后看的时候其实也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毕竟我们也没磕过，就有点相当于是一种代入感。具体呈现的质感确实能看出来，就是一些大陆的作品跟海外欧美的一些作品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嗯，你们也应该都看他最初那个拾荒者了吧，还是艺名的原因，那个原来那个八分钟几分钟短片真的是拾荒者，就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在那个星球上捡破烂，然后为了实现某一个目的嘛，那个真的是在拾荒。
嗯，
但这季有一个别的艺名应该叫什么俯生还是怎么样的忘了，
这个就也是昨天周周提的那个 因为 scavenger 在生物学里面有那个食腐生物的意思，然后里边确实也提到了很多他们这个外星球的生物，它有必须依托于某些其他生物的死亡才能存在的那种生命形态。
我觉得它这部剧比较精彩的部分是它有对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细致刻画，就是不同生物之间它有很神奇的共生关系，甚至是寄生关系，还有一些类似于意志集合体的一些概念。你看它的过程并不像是看一个电视剧，而像观赏一个生态箱一样，非常奇妙。而且我觉得在影视作品里是很难找到世界观上的参照的，但是游戏里有一个案例就叫做与世界，这个游戏是模拟了世界上最复杂的生态系统，跟这个剧想要传达的有点接近。然后我们刚提到的这三组人物，他们分别走上了三条完全不同的求生之路，然后他们也是和这个星球产生了三种不同方式的寄生关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首先是发生在男主就是那个大胡子的 Sam 身上，他是一个非常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寄生，就是这个外星的寄生物就让他的身体肉体变得非常的强壮，但是又改变了他的思想，就你无法判断他为什么要去寄生，他的目的是什么，就好像是一种生物的本能要去这么做。然后是机器人 Levi， 他的身上寄生了一种黄色的菌，他让这个机器人就是觉醒了自我意识。然后第三种寄生方式就是卡门，他和那个奇怪的外星生物之间，就你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外星生物他控制了卡门，但其实看到最后又发现是更像是卡门的人性的黑暗面控制了这个外星生物，因为这个外星生物它应该本来是没有道德和善恶观念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传统就人类被外星操控意志的这种寄生关系的一种颠覆。
刚才查到一个蛮有意思的资料，因为《拾荒者统治》为什么我一开始会被吸引，就是它给我的画风感觉很像我们之前看过2020年那部《环形物语》，整个的风格还蛮像的。我记得它的第二部应该是要上了，然后刚才才发现本来网飞它的第二部《电幻国度》是准备1月5号上的，然后后面 IMDB 好像又把它延期了。
哎，我倒没想过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可能是因为不是动画吧，
因为他们原著是绘本嘛，是手画的那些，其实整个图案场景会比较像，但拍成剧以后稍微差了一点。
然后这部剧我觉得我们可以就先聊到这里了，聊他的播客已经有很多了，后来被发现以后就开始逐渐有各种公众号推他了嘛。然后这一 part 我们把它也当做一个小外延，就是做一个整个2023年比较好的动画的一个小的盘点吧。接下来就要说一部和他同期出现的《冥王》那部剧，一贵可以简单介绍介绍。
冥王原作是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里的一个独立的篇章，然后后来又被浦泽直树改编成了一个新的作品，所以主角不再是阿童木，而是一个叫做 Gadget 这个德语词的一个机器人警察，然后他去调查几宗非常离奇的杀人案，然后发现了一个叫做冥王的机器人。而这个冥王的机器人就它不仅仅是一个杀人机器，它的背景非常的复杂。
对，我刚才豆瓣搜了一下，拾荒者统治在豆瓣标记看过的4万多人，然后冥王只有1万多人。我最开始以为冥王是因为它巨大的 IP 会导致更多人看的，好像开始确实拾荒者没什么人知道。我看它的观感就是觉得还是有点老，当然它每集做的都很精良。
它的故事确实是一个优势，我不确定作品它是一个多大的篇幅，但是
它本来那个漫画也是中篇，不是特别长，
但是它里面很多比如说像人际关系啊，就是社会观念啊，其实还是挺老一套的，但是单从剧情上来讲我觉得是很值得推荐的。
就浦泽直树的漫画的一个共性的缺点就是它的主题都是比较陈旧的，本身冥王这个作品写的年代也比较老了，它好像是00年代20-30年前创作的作品。然后浦泽直树他本人对于 AI 的认知他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就是还是要以非常人类中心主义的去看待这个机器，它觉醒了人性，觉醒了情感的一面，这个是浦泽直树的一个缺点。但是我觉得他的叙事他的描写非常非常的细腻，非常打动人，这个是他的优点。就他的作品有一个共性，就是他总是会在重现记忆深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噩梦，你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童年消失时代幻灭的伤痕色彩，就不管是人和机还是机器他都逃不出这个战争的阴影。就是刚刚一贵姐有讲到的，就是这部剧他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战争背景，不管是他在这个私人情感还是自我认知当中他去挣扎，最后还是会 归于就是 love 归于爱这个非常老套但是又很永恒的这个主题，然后他也非常擅长写这个。然后像阿童木的这个故事，他手冢治虫的故事里他其实并没有去写到他特别的黑暗面，浦泽直树他是赋予了这个故事一个比较黑暗的一面。
所以你觉得他是超越了原著是吧？
不是超越了原著，就是这个表达是非常浦泽式的，就是非常属于他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他怎么能说超越，本身那个手冢治虫就是浦泽直树的偶像，他就一直非常想要改编他的各种作品。他其实最想改编的是火鸟，但是就没有拿到授权，然后写出了他的其他的作品。嗯，
火鸟的难度有点大吧？
难度很大，所以他我觉得他搞不定。浦泽直树比较适合短篇和中篇，他能写得很好，比如他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还是 Monster。
好，接下来我们要聊这部动画就叫做葬送的芙莉莲嘛。这个动画也是因为我每年都会问悠悠今年最强新番是哪一个，他推荐我哪个我就看哪个了。我记得前年还是去年推荐的是 Sunny Boy， 他当时不和骑小计程车一起很火的一个动画嘛，确实我看了非常喜欢。然后今年悠悠推荐的就是葬送的芙莉莲，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动画吧。
我觉得这个部动画已经太出圈了。
是吗？我搜了一下豆瓣，它也是10000多观看。
但是我关注的讲动漫的播客都有提到这个剧，都是他们的年度最佳呀。
它在 B 站很火的。
对呀，
应该算是出圈了。我不看动画我都知道这部剧。
它本身漫画就已经非常火了，然后他拿了很多大的奖项。他的漫画当时我在学漫画的时候，我知道他这个动画要改编的消息，我就非常非常激动。他的漫画有非常非常多很神的分镜吧，然后但是他的动画都几乎是1:1的还原了，就各方面都很牛。
今天录节目之前我刚看了他最新的一集。
最新的我没看，我在看漫画。动画我看了前面，
其实我看到现在，你一旦看进2分钟就会有一个心灵就沉浸进去了。因为前几集我都没想到他为什么不是轻小说而是要漫画呢，开始真是描述几个人日常一样的，后来发现他还是有动作戏的嘛。我感觉确实之前很少看过这样的动画。
我觉得也没有少见吧，我觉得他只是在今年来说特别的出彩，但是你如果放到整个动画序列里，我没有觉得他是特别多么大的特殊性。
因为时间关系，就是其他几部动画包括最近刚出的迷宫饭还有歪小斯科特电影改编还有万神殿都想聊聊，但是没时间了嘛，我们就进入下一趴。戴洛赫小镇，戴洛奇小镇，他的豆瓣名字，这个还是先让佑佑来介绍吧，因为我们已经做过长节目了，可以简单，大家可以听我们上期节目。
嗯，这部剧它是一部由亚马逊出品的澳大利亚的悬疑探案剧，讲述的就是在一个小镇里不断的发生针对顺直白男的大型连环谋杀案。这个应该是今年最受关注也是最出圈的一个女权剧了。它最大的特别就是你看到很多剧依然是在去隔靴搔痒啊，指向家庭内部或者是一两个渣男个体的时候，然后这部剧是非常的直击痛点，用一场大型的性别对立实验去戳破父权制营造的表面和平。就是在这样一个经历过女权运动洗礼，看似对女性以及性少数群体非常友好的地方，实际上它的性别暴力、性别蔑视以及有毒的男性气质还是普遍存在的，它的父权根基依然非常非常坚固。这部剧就是去戳破了这一层表面的和平。然后他在今年还小小的出圈，也是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爽点，我们是第一次在小荧幕上看到针对顺直白男的连环谋杀。因为很多观众就是真的不想要再看到虐女了，而且他也并不是说要去达到一种以暴制暴的复仇快感而去做一些刻意的什么性别导致啊，他并不是。他的精彩之处就是他最后在杀人动机上又圆得非常非常漂亮，我觉得是很有开创性的。当然我们这里就不去做剧透了。然后他的另一个开创性就是在于应该是小荧幕上首次出现女权男这个群体，我是第一次见，就所以说他应该是这个时代才会出现的一种作品。
我第一次见好像是在去死吧2020黑镜主创的那个剧有一个女权男的形象出现，但是也戏份不多。
就是然后他这部剧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地方，他就是贡献了非常优秀的女性角色，也就是我们的三位女主三位警官。我和重启在上上期节目里也有比较详细的分析，他就是打破了很多刻板印象，塑造了一个比如说在前期充满争议的女性角色 Eddie， 几乎打破了所有社会期待的女性美好品质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我看到有不少关于这个角色的负面评价，下面就会有评论去回怼她，去类比留人的狗爹啊，甚至是 Shameless 的 Frank， 这些角色很多人都爱得不行，怎么性别导致就不行了。 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他的女主 Collins， 我真的好久没有这么喜欢一个女人。上一部应该还是瑞典丹麦剧《桥》的女主 Saga， 我和重启也都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所以之后不出意外肯定是会专门出一期节目来聊聊。
说到 Eddie 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这个剧喜剧手法有点单一，比如说那种误会型的那种笑料，就是你怎么说着说着就突然跑题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去了，然后要不就是
他确实有很多非常接地气的地方，
我不太能 get 到这种高密度的重复的喜剧手法的运用。但是说回剧情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剧本写得很足，就是很着实，
着实，
着实。
谢谢北京人的着实的评论。然后我们前三部剧已经出炉了，最后生还者、拾荒者统治、戴洛奇、戴洛赫小镇，那接下来就进入第四部。
就是在戴洛赫小镇的第八集案件告破的时候，突然插进来了一首插曲，叫做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惊喜，因为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很喜欢他们原唱的那个乐队，是俄罗斯的一个少女组合叫 Tattoo。 他们俩应该是比较早以直女卖腐为卖点的一个音乐人的形象，所以这首歌作为他们早期的作品，也是表达了两个相爱的女孩那种爱而不得、互相拉扯的很纠结的一种情感。但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极其的简单，所以在这部剧里头也被转译成了女性之间共同的呼声。它既贴合到了大西警长和妻子之间的那种比较复杂的情感，也是整个镇上甚至是这个世界上很多女性的一种呼声。我觉得这首歌用的特别的好，这个剧大概是凌晨三点多看完的这一期，我非常的激动，连夜去找出来的 CD， 虽然没有大半夜去听，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 CD 找出来，多去看几眼，然后我才能放心的去睡觉。What she's feeling for me, I can try to pretend, I can try to forget, but it's driving me mad.
戴维斯夫人，她不是我们的第四名，是第十九名。这部剧我是一开始看了两集，搁置了大半年，然后又重新补上的，错过了和大家讨论。我们的听众里面应该有人喜欢过《迷失》，喜欢过《守望城市》，喜欢过《守望者》，戴维斯夫人就是他们的主创创作的一个作品。我喜欢他的另外一点，可能他也像之前有一个三季的剧叫《传教士》嘛，《Preacher》，就是一个非常恶搞人间和地狱和上帝，导致西方抵制的一部剧嘛。
《传教士》只有三集吗？
《传教士》只有三季，
哦哦
，Three Season， 就是一个荒诞的剧本，像《传教士》一样的荒诞。然后这里边讲的是在一个由 AI 控制的世界，然后大多数人类都已经接受了 AI 的控制，耳朵里戴个耳机，告诉你每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但是我们这个戴维斯夫人。啊，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女主她不是戴维斯夫人，戴维斯夫人是那个 AI 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女主她就不想遵从 AI 的大数据生活支配，所以她每天都会想各种办法，然后她后来去了修道院嘛，就是躲着 AI 找她聊天，但是她路过谁谁都会问那个戴维斯夫人想和你聊天，你们能不能聊个天之类的。后来发现世界还有另外一个统治的人是上帝，这边是人和神都存在的，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荒诞的剧情在这里边混杂着。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有一期节目，
我还记得衣柜讲的剧情是什么。
就是他本来以为自己在和上帝谈恋爱，后来发现上帝爱所有人。
衣柜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个修女她之所以去信仰基督教，是因为她觉得她自己和耶稣恋爱了， 然后他最后发现原来耶稣爱世人爱所有人，他就觉得耶稣出轨了，背叛了自己，所以他就决定不信神了。
对，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我写下来了，我可以给你们出去一个互动的环节，就是假如说就你很爱一个人，对方他也很爱你的话，现在有一个圣杯，因为这个剧的剧情他就是在找圣杯，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毁掉这个圣杯，然后你和你爱的人有一天找到这个圣杯，他们已经试过什么火烧什么激光就各种的方法毁掉这个圣杯都没有办法，但是他们记得传说中这个圣杯你是拿到以后不能用它来喝东西的，那里面叫不能啜饮，谁喝了谁就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后果，总之大家都传说喝了可能会死亡或者有什么厄运啊之类的，然后他就想是不是喝东西就能毁掉这个圣杯，最终你们俩每个人都想自己去喝这个圣杯接受这个厄运嘛，最终打算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然后这时候你爱的那个人说我出石头，然后你会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情况在我这里可能就不会成立，因为如果刚开始会定说这个东西如果谁喝了就会死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愿意喝的，谁爱喝谁喝，
就是他们又不确定会不会死。
对啊，但是不是有可能会死吗？
不是，为什么不能直接倒河里呢？
那就没有用了呀。
那可以在路上绑一个人逼他喝呀。
那种人可能就心不诚的人100%都会死，那所以说对方说我出石头你随意，
他如果很爱我的话那他就喝呗，和我有啥关系。
成全他对我的爱。
对呀、啊，他既然很爱我他也想喝那就喝呗。
我还以为你的问题会是拿那个圣杯去喝什么东西，我都准备好答案了，结果你问剪刀石头。
哎，你没有看这个，你忘了这个剧情是吧？
不是，最后他没有单纯的去喝水，他是拿了个什么玩意儿喝掉了。
OK，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部剧是头号外交官。
这部剧我是他一出就看了，所以说他的剧情我基本上忘了差不多了。
头号外交官这个剧我记得应该是在媒体盘点的榜单里一共被7-8个媒体提起过，所以我才去补的。然后上一期节目里佑佑和重启不聊了一下小丑女啊，不叫小女，哈利奎恩那里边独藤女得到了市长，她在思考拿到了权力以后应该如何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女权社会性别友好的社会啊，她这里边没有答案嘛。我当时看前几集的感觉，哎，正好这里边相当于有了类似的答案，因为这里边起码在小范围内掌权的是我们的这个头号外交官，就是女主，她本来就是一个外交去战地的，应该是去阿富汗还是去哪里，然后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很知名的外交官，也是在战地和各个国家都很有名的很有政治手腕的一个人，然后突然有一天他本来要去战地的时候，国务院突然告诉他你去英国，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故，就是英国的一个航母被一个不明的导弹吧还袭击，航母当然还没有沉，但是确实有伤亡，40多人死亡，有美国的公民，当然本来英美关系也很好，所以就导致必须要有一个外交官去英国去处理各方面的事情，然后他就临危受命去了这里，然后他丈夫也跟着一起去。这里边背后还有一层，就美国的副总统要辞职了，他已经递交辞呈了，然后总统是想寻找他的一个接任者，然后他的幕僚选择范围之内的几个人里边有我们这个女主头号外交官，所以说一方面是让他去英国去处理这些外交事务，另一方面也是让和他一起工作的几个人看着他是不是做副总统这个料，所以说他们会配合他做好多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里边，因为他在那些战区国家的甚至都结合到谍战嘛，他会有许多拿情报的方式都和国土安全似的，就是你要促成某一个事情的达成，有的时候是通过官方的外交渠道，有的时候需要私下的找人联系，有的时候你还不能私下联系，你还要麻烦别处的某一个人偷偷传话，有的时候传话还要找甚至是不光彩的渠道。其实整季的故事就在围绕着他们如何向外边表态。然后我觉得吸引我的一点是这里边男性如何辅佐女性，在真正的权力中心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然后这些男的到底能不能甘心做女性的属下，她的丈夫还有大使馆那边人和她对接的以及直接她的几个下属和平级的人都是男的，他们在想办法如何辅佐她去完成这些事情，就围着她转，虽然说她上面还有国务院的国务卿还有总统了，但是她这方面就算是老大了，但是她是刚上任的，她做的决定总会被质疑被 challenge，这些点我看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包括最后她的老公她管自己自嘲叫 I'm the wife， 帮她做许多事情作为一个贤内助，但她背后会不会还有别的事情想阴谋想要去做呢，都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女国务卿我没有看过，副总统我也没有看过，这两部剧我都没有看过，所以我不知道那些剧里边两个女领导人的处理手腕怎么样，但是当然她更多的是一个喜剧嘛，她还是很好笑的。
我开场就那个俄罗斯的笑话给笑到崩溃，非常平常的语气说了一句俄罗斯 杠出这事儿，因为他们现在很忙。
对，这是他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他是一个乌克兰俄乌战争之后世界格局的剧，他里边聊的事情都会结合到俄乌之后的局势是怎么样子。我记得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政策决策，甚至是说之所以俄乌战争没有支持乌克兰，是因为当时你脱欧了，你如果没有脱欧的话这个事情都不会发生。他那个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是政治局势如何导致这个国家，他不是今天做事明天就应验的，但是当年的脱欧确实是蔓延到现在有这个影响。
而且我觉得这个剧他台词真的很妙，因为可能是我第一次看这么接近权力中心的话题的剧，比如说他几次出现那种我要请求你做一件非常正经但是不太好开口的事情，
对，
他们就想方设法的去用委婉的方式去表达，结果绕了半天对方没有听懂。就是我看了三集多里面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了，然后每次他们把话理清楚的时候我都啊，你们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就跟主角的反应一样。连着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女性当政这个问题，第三集那个女主有一次就是情绪爆发和她老公打起来了，
哎，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段了。
对，本来两个人是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结果因为情绪一激动就是扑出来了，多少人都能看到他们俩在那互殴啊，也不算互殴吧，那个男的没动手。然后我非常震惊的是我在 TVTime 上面看到一些评论说这也算一种就是家暴行为啊，为什么大家觉得很好笑。不是，等一下，
他那个不是家暴了，这我觉得这个聊就要剧透了，这段非常的有意思。
实际上他是用一个很喜剧的方式去表现打架这个东西，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评论，当时把我看懵了。
这一段也是我看这个八集唯一一次差不多笑喷饭的那种程度吧，就他们俩本身就已经因为到第三集她才知道自己要成为副总统，所以说她就开始逼问丈夫到底什么时候知道的，她就逼问那一句话，曾经我们俩的时候你说你是真心的还是，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卧槽，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谁不想杀了她，确实非常的炸。
本播客第一次出现脏话。
OK， 那就进入下一部剧，是世界尽头的一场谋杀。这部剧它最初吸引我的噱头是当代的暴雪山庄谋杀案嘛，甚至有点像近未来版的，因为它的一开场带有黑客的这种感觉，加上一点高科技，因为它描述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巨大的科技富翁，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黑客消失了好多年了。然后我们的女主她本身是写了一本真实罪案的书，然后在一个分享会上她就去讲了，全美有40000名身份不同的死者，一半来自尚未破案的谋杀，其中大多数无名的死者都是女性。我们就可以看到本剧一个主线是谋杀，女性谋杀，另一个主线可能是科技啊，黑客相关的东西。然后他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被接到了世界尽头冰岛，本来以为没什么人，但是实际上是有一个巨头公司搭建的，可以理解为 AI 高科技山庄的一个地方吧，就是外面是冰天雪地，里边就是温暖如春。然后全世界有十几位有着不同身份的人被接到这里来了，以某一些特殊的方式被召见进来的，就是女主被召见进来，甚至还需要她戴一个虚拟的 AR 眼镜吧，才能看到叫她来的那个 AI 的助手，科技感十足。然后第二吸引我的当然就是女主 Darby Hart 的身份，她不是侦探，而是一位专注真实罪案的一个作家嘛，同时她也是一位技术高超的黑客，然后她想找的也是另外一个消失多年的女黑客。剧集的叙事就是以她的当下在这个山庄里边遇到的各种谋杀案，还就是过去她和另外一个男主去调查她写那本书，就是受害者都是女性的那个真实罪案的那本书的那些故事，一个是过去一个现在的故事组成吧。然后那里边的 Darby 的扮演者是王冠里边的戴安娜王妃，她的造型就和过去很不一样，首先粉色的短发很酷，然后我是觉得她眼前连一亮的点都是在开头了，用黑客的方式，就是里边许多死人的方式都是用写代码的方式解决的，当然也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地方，包括 AI 啊、人工智能等等都在里边。这在别的那种案子，包括007，我们也都知道，最近这两部都是有 AI 相关，但是都看起来没有什么认真的思考。最近的这个《碟中谍》也有 AI， 但是没有这个写实。这部剧在这方面还是蛮突出的。然后之所以能推荐他，前段时间给他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因为这部剧的两个创作者，他是之前在2016年有一部剧叫《The OA》，就是《先见之明》那部剧，当时到现在可能就只有几百个人看过 ，Netflix 出的，他出了两季，后来被砍了。我们当时看了以后没有get到他的好，但是后边第二季出了以后，发现怎么这么棒，然后回去看第一季，我们认为他是神作吧，就是当时只是因为我们不懂。这三部剧都是这两个创作者合作而做的一个作品，然后里边的女主就是那个消失多年的黑客，就是《先见之明》的女主，就很推荐大家去看。
这个片子我本来不是那么喜欢，但是我给了自己一个冷静期， 最近又非常喜欢。一方面说是一个比较老生常谈的题材，所以没有给我太大的惊艳感。但是我回顾的时候想到2023年作为生成式 AI 的元年，然后去年年末吧，关于 AI 伦理包括技术加速主义这些讨论又被重新的提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在回顾这个故事，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是有非常强的映射，而且它有一处情节是有明确的提到了类似 GPT 的 AI 工具。我觉得这可能是影视作品里首次描述 GPT， 并且它并不是以一个科幻幻想的方式，而是一个纪实的方式啊，并且它还有建立地下堡垒的情节，你就完全能够对应扎克伯格就是现实的这些。所以这些场外因素导致我对这部剧的体验超出了我之前觉得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悬疑剧，也是我觉得可以给它加分的地方吧。然后另外就是冰岛北欧的这种悬疑剧的风格，我就很喜欢这种风格吧，你会觉得非常的近未来，然后跟末日的感觉非常的搭。就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我觉得就无法成立。
我记得第四集还是第五集，他们几个人一起爬山嘛，就是那个庄园的主人带他们一起看那个下边像一个蚂蚁群落的机器人自动建一些建筑的时候，说这是他们的未来。我感觉那个画面真的挺壮观的，然后也想到了《先见之明》里边机器人做体操那一部分，真的好好笑。我想起来
他的很多的情节虽然是科幻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他其实又是非常的写实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再往前倒几年的科幻片无法想象的，就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看就已经不是科幻片了。
我确实是在那个奇观那集之后给打了五星，但后边改成了四星了。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部扑克脸。
这部剧可以说是今年媒体的宠儿，我们统计了33家媒体的年终榜单，它一共上榜了26次，位列第三，仅次于继承之战和最后生还者。这部剧就是 Poker Face 扑克脸。然后它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探案公路片啊，女主第一集因为调查好朋友死亡的真相而得罪了当地的黑帮势力，然后开始驾车逃亡，一直在路上，每一集路过一个地方就侦破一个案子。我觉得这部剧它的看点不是在于每集的案件本身，而是它的形式风格非常的古典，很像是70-80年代的侦探推理片的复古回潮，非常的轻松幽默，这个破案过程同时又很惊险刺激，有很多化险为夷的桥段，以及这个主角他非常的机智，非常的有人格魅力。然后他的编剧导演 Ryan Johnson 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风格的作者，我们都看过他的利刃出鞘系列，他本人就是很迷恋这种现代与古典派的混搭。然后这部剧我觉得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娜塔莎·利昂饰演的这个女侦探，她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嬉皮士的气质，虽然一无所有整天浑浑噩，但是又非常的洒脱，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以一个过客的身份全情的投入当下，然后和一些新遇到的人发生一些新的故事。我觉得他有一种我们现在羡慕不来的非常非常自由的精神状态。
我是真的很羡慕他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换一个工作然后就交到新朋友，作为一个体验派真的太满足了。
那你也可以去当嬉皮士啊。而且那他是利用这个演员本身他的气质也非常的独特，我觉得他和 Ryan Johnson 的影像风格也非常搭，然后就给这个侦探角色叠加了一种很 messed up 的气质吧。我觉得这个是在我看过的所有侦探角色里都是显得非常的独树一帜。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介绍她的时候直接说她是女侦探了？我居然开始没有反应过来。
她虽然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酒吧服务员，但是她一直在担任一个侦探的职责呀。而且她本身她有一个能力，就是她是一个人肉测谎仪，能够根据人的表情、神态、对话和肢体语言各种的细节来判断你有没有说谎，所以你说他能不是一个侦探吗？而且他每一集的一开始就是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凶手行凶的过程，就直接告诉我们凶手是谁，有点像是那个日剧古田仁三郎的开场啊，然后再回到侦探的视角，我们跟随这个女主她的第一视角去见证她调查真相的过程，所以观众和侦探的信息它是不对等的啊，只是这一次侦探并不是那个洞悉一切的角色，而且观众也并不是被蒙在鼓里。然后 Poker Face 这种倒叙推理吧，我觉得它的推理本身并不是最大的看点，而是去看他怎么去和凶手去周旋，玩一些心理战术，并且一次次的巧妙脱险，这个是我觉得他比较精彩的看点。
嗯，我更喜欢的可能是他那个轮回派对的那个剧了， 不停的重复死亡，直到找到一个原因才能终结这个循环吧。他这种性格确实是一以贯之的。
他这两个角色感觉都差不多哎，本身这个演员的气质加成太重了，就是他演的这两个角色都感觉都是他本人的一个人格。
嗯，他也是从女子监狱出来的嘛，
嗯，
也是重启非常喜欢的角色。OK。那就进入下一部《乱世微光》。
接下来聊的这部剧《乱世微光》是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战争历史剧，由迪士尼加国际地理频道出品，讲述在二战期间，荷兰人梅普和她的丈夫杨协助一家犹太人藏匿起来躲避纳粹迫害的故事。这部剧的视角不是在主战场，也不是在被迫害的集中营，而是战争期间非常普通的平民视角，在战争的阴影下，人们要怎么去寻求心灵的慰藉，以及面对一天天飞涨的物价，要怎么支撑起一家人的吃穿用度，怎么努力生活。这部剧非常打动我的地方是女主梅普和犹太小女孩安妮之间的互动。安妮她特别喜欢向梅普倾诉自己的心事，包括父母对自己的不理解，包括她对一个男孩的情愫，就像所有青春期少年少女都会有的那些烦恼。然后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情节是梅普送给了安妮一双红色的舞鞋，安妮说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场合才能够穿到它，梅普说所有的场合都可以，你可以穿着它去面试，去跳舞，也可以去亲吻一个男生，这个人也不一定是你的真命天子，不过没关系，你可能会犯错，也可能会不断的成长。他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日常，但是却在某一天被全部打破了，也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藏匿地点被发现了，然后被全部带到了集中营。而这个时候梅普他冲回了空荡荡的房间，发现地上有一本这个女孩子的日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安妮日记。所以这部剧它实际上是以一个非常女性的视角重新讲述了安妮日记的故事，这些战争当中被忽视的女性故事，她们如何去捍卫自己的生活情感，并且去书写自己的历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过去比较少看到的一个视角。
你们之前就知道它是安妮日记吗？我是到结尾才知道的呀。
我是在结尾才知道的，但是你去豆瓣搜的话，它第一句介绍就是改编自安妮日记。
也是上半年的剧了，我们当时应该评为上半年最佳吧，结尾看的时候真的眼泪噼里啪啦的。然后那个 MAP 那个女主也是我最喜欢的今年的女性角色之一，她的人格魅力太强大了，就是无比坚定的去帮助每一个藏在他们家里的那些人，犹太人。然后她的丈夫我们也看到她的丰富性所在，就是她已经绝望到只能通过，后来发现只能通过暴力才能去释放对这些不满的抵抗了，否则只是在家里太无力了。就是这里边有无数个发着光的人物存在，就非常的鼓舞人。当然也知道因为后边巴以冲突的原因导致大家对犹太会有一定的排斥，但是我感觉这部剧里边所体现的世界的样子和我们还是相近的，就是哪怕他们不是犹太人，也可能是我们普普通通人。我感觉它的质量是可以到我个人的前五的。
然后我是觉得它的背景是依托于安妮日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要交代一下，大家可能会更好理解。因为我们以前不是读书的时候都会有必看名著啊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安妮日记是会有反复看好多遍，因为确实是非常好能体现当时纳粹政策下面一个高压环境的一个史料。因为我不清楚现在的校园他们会不会就是还会推荐你去看类似安妮日记这样的一些就是放在那种必读的书目作为考核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用这个背景交代一下会挺好，然后也可以推荐一些没看过的话就可以当做背景补充一样，然后去看一下安妮日记这本书。
对，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线下理解关于反战以及包括可能很多人会搞混了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因为历史是会告诉我们真相的，而不是当下的一些情绪。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价值，以及它会让我想到蛮多一些反战的，而且尤其是很多都是德国自身拍的一些，像因为我刚才说战争中没有女性化，那我会想到一部电影就是柏林的女人，那它讲的就是当德国战败以后，当盟军他们开进柏林城的时候，当柏林城里面的女性也是相当于失去了国家的主权，她们也被迫为了生存然后做出各种选择，反而在后期的时候被打上了一些耻辱的标签，那这部电影反而也是会有一个很好的补充。就因为确实不同的阶段加害者跟受害者身份会转换，但是事情的起因肯定是毋庸置疑。我觉得《乱世微光》这部剧有点像警钟长鸣一样，
就是永远是在提示我们，其实战争离我们并不远，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混乱的时代。我再稍微延伸一下，像上个月的时候我有看到一部纪录电影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线视角》，它其实把一些历史档案通过修复以及重新的一个上色，包括声音修复，然后相当于是从一个士兵前线战场的一个视角，尽量的去还原二战当时的一个场景。那跟我们传统的一些二战电影，不管是机械无战士还是这些，他们更多是从有点像上帝视角以及包括后勤的一些指挥官的视角去看，跟你阵地上面一线士兵的视角去的话，是带来的冲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会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去重温一下，刚好也是网飞推出的一部电影，警醒作用会更强一点。
我觉得反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啊，我觉得它的优点主要是在于它的平民视角以及它非常女性的视角。大家有没有看过叫《战争中没有女性》这本书？我觉得它也是另一个影视作品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补充。
嗯，
而且刚刚 Barry 提到了安妮日记，现在去重新读它的重要性，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关于战争，像二战它在现世留存的资料，其实大部分绝大多数还是以男性的视角，基本上都是很多二战的老兵去回忆这件事情，亲历者去回忆，但是其中的女性视角的资料留存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这个也是安妮日记它能够在现在我们需要去更加重视它的一个原因。
好呀，那这部剧我们就先到这里，下一部剧是漫长的阴影。这部剧国外的媒体也没有提及到，我们最初的选他的 list 里边也没有，
好像有一个榜单有提到
啊，有啊。然后主要还是因为在我们之前的选题会上开始重视他，就是因为图钉列了一些我没有太看过的那些剧，后来大家选前二十的时候，他说这部剧还是选上去吧。然后接下来的两天我就补了这部剧，看完之后确实非常的棒。然后我也问了小西，没有在线的小西也看过，然后后来发现 Barry 也看过这部剧。然后他讲的是约克郡的开膛手杰克的事件，但是他讲述的方式很不一样，和以往的以侦探为主去调查那种方式不是一样，他是描绘这个时代。所以说最开始我确实很低估他了，因为他第一集应该就是描述一个受害者一天的日常，然后晚上偷偷跑出去然后被杀，第二天发现了他尸体开始展开调查，就前两集还是都在铺垫所有的受害者出现的一个个出现的那种日常嘛，我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调查案件，但没想到越往后越厉害。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一个故事，那个年代里边女性很难找到工作，然后妓女是在英国是合法的，然后他们许多的迫于生计都会去做，我不知道用妓女这个词是不是 OK 的，
她很多女受害者其实并不是妓女。
对对对对，这是后边也有说，但是因为他们当年的所有人的偏见，他们一方面是女性迫于生计只能去做 prostitute， 另一方面他们在调查案件的时候，那些警察也好官方也好都会对他们有一种难以掩盖的歧视，就觉得你如果晚上不出门，你如果不做妓女，那你就不会受害啊，所有的责任都是他们的。开始我是通过他展现这一部分的偏见才感觉这个剧不一样的，然后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差不多五年吧，到三四年的时候还是没有任何的线索，没有找到行凶者的时候，女性越来越感觉到不安全，甚至整个英国都会感觉到不安全。然后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代真实发生了女性上街游行，然后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口号写的，比如说 Men stay home， 就男人才应该在家，因为他们在教训女生的时候总跟他们说给你的最好的建议是 Don't walk alone at night， 就是让女生 stay home stay safe， 但是女生的意思是说男人才应该在家里。
嗯，
哎，这有一点点我看美国夫人的那种感觉。然后越往后就越展现这些女性的受害者的家人，她剩下的孩子长大了，有的是她受害了但是没有死掉就活过来的人，他们想跟国家申请赔偿申请不到，因为你是妓女你不可能申请，有的是她不是妓女也申请不到赔偿，就是因为对她的一种偏见，还有在社会上找工作各种各样的不受待见，有的人也是虽然说活过来了邻里都看不上她，所以说她只能隐姓埋名到别的城市再重新生活，一辈子都在生活的这个阴影中，然后一直到最后 那一年那个开膛手他被抓到了以后，那几个没有被杀掉的受害者在电视镜头前还说，我希望能够开展对这些不作为的男人，这些警察们进行一些调查，你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关注凶手，但是对受害者从来不去了解，他们到现场看到了凶杀案，看到了受害者，但是没有真正看到这些女性，就是他们一直都在这个阴影中，所以这也就是漫长的阴影的意思吧。然后非常讽刺的是，那个警察局长退休之后把他自己这么多年调查的记录卖给了星期日邮报连载，还卖了4万英镑。
我们昨天在群里聊这个剧的时候，我当时说感觉近些年的罪案剧特别能够体现时代思想的进步，因为郁可俊开膛手这个事件我之前就有去看过他的一些研究资料，就是好多都是从犯罪心理学去分析这个人为什么要犯罪，甚至要归因到他的妻子身上，就大家应该非常熟悉这种叙事。
嗯，
我犯罪是因为小时候受到了虐待，我的婚姻让他感到很痛苦，或者我的母亲或者我的妻子让我对女性产生了怨恨。然后我和重启上期节目有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作为观众真的很厌烦了，不想去 care 这些白男到底是这些变态到底怎么练成的。但是这部 Long Shadow， 然后包括网飞之前那个纪录片郁可俊屠夫，就他并没有过多的去剖析这个杀手怎么样，而是聚焦在受害者和家属身上，以及一些媒体和公众舆论，包括不作为的政府等等，这些视角是我们观众更想要看到的，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关乎这13个女性的受害者，而是以小见大了，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女性的境遇，它和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也是紧密关联到一起的，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女性都要走上街头去勇敢争取权利的这些事情。然后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相似的案件，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臭名昭著的开膛手杰克，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他的翻拍的影视作品，其实大部分都是去包装去神化这个杀手，然后把这个案件去做猎奇化，然后那些受害的女性以及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其实相当于是完全隐形了。然后也是在今年国内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生而为女：开膛手杰克案女性被忽视的生活》啊，这本书就是讲这5位受害女性的故事。因为过去其实提到这个案件，我相信大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妓女被杀了，就是和郁可俊杀人案其实是如出一辙的，就是在这些案件里，这些政府的不作为，包括媒体的污名化以及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其实各个环节都充斥着整个社会的厌女症，就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单一的犯罪事件，而是典型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而且你去剖去这个连环杀手、连环凶杀案这个外壳，你去看这个世界，70年代不让女性上街，这个故事现在依然在发生。互联网如果还有记忆的话，2022年不就是一模一样的历史重演吗？所以我觉得看这个剧就是在当下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并没有说因为它是一个70-80年代的案子而去觉得太过陈旧什么的。
对，那些口号还有在夜里走路不犯法，属于基本人权，女性团结起来，男人才该宵禁，停止虐杀我们。
对，
我觉得最令人不安的真相是，就那个凶手警察去过他们家9次，受害者画他的画像画了30多张，都是连胡子的那种，还有卷发的那种形象，基本上都能锁定就是那样的人。
嗯，
而且他在案件发生的第2045天的时候曾经被抓过，但是还是被放了，当时被抓是因为好像是拿了一个什么工具之类的，就是已经去过他家访问9次都没有把他当回事，为什么？当然其中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途出现了一个假冒的人发了一段录音，因为这个人的声音和他不像，所以把他给放过了。就是如果一个人还不知道或者是忽视什么叫系统性的歧视，那这部剧就很好的阐释了。我觉得他最震撼的一点就是所有的警察根本都不去真正的去调查，就是里边的女警察在这个公安局里边提的意见全部都被否，有几个意识的男的警察提的意见也都被否，而且甚至有一个男的还大言不惭的说，哎，因为我们现在抓得太紧，那个凶手不去杀妓女了，所以说我们要不要松一点，对那个妓女的那个地方松一点，让他重新回到这里边，就这种话他都说得出口，非常非常的傲慢。
甚至他们安排了一个女警察去做卧底，
嗯，
然后这个女警她的男朋友不仅没有担心她的人身安全，反而是担心她穿得像一个妓女，这样影响不好，而且和当时和她接应的那两个在车里的男同事就透过那个车窗看她的背影说，哇，她穿成这样身材真好，感觉她好适合就干这个。
嗯， 这个剧里边有几个情节都是描述了，包括这个女警察当作诱饵去钓那个杀手出现嘛，还有另外几个女生描述她走夜路，有人搭讪她，明明是很友善，她非常的害怕，就不敢和她对方接触，就是发现对方走远了，她才敢往另一个方向走，确实让人身临其境感受到他们的害怕。包括那个女警察，我也是问过小西啊，她觉得这部剧也是三年内罪案里边最好的之一了。我感觉她好在一方面是展现这个案件，看见了女性的每一个人各自的苦痛，另一方面是结局的一个拔高吧，就是那个警察也说了，女警察也说了，这个国家不是安全的，然后那个男警察接着一句话说 Until find the killer, find 那个凶手，这个女警察马上就反对说，不，就算找到了也不会安全的。所以说他这部剧给我的意义就是对所有男性的一个审判，他是给我这种感觉的。尤其结尾他们在电视台接受采访，虽然说还是受限于电视台不让他说很多话，但是大家都能看到，以及后边还有一个受害者，就是第一个受害者的家庭那个小孩，他长大成人了，开始做演讲，然后去推动这些变化。就像悠悠最开始说的，罪案剧确实体现了时代的观念的变化吧，现在的视角就和过去很不一样了。
悠悠在讲是由女警察局长主导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之前那部韩国纪录片追击雨衣杀手，韩国雨衣杀手追击刘永哲里面，刘永哲的落网其实也是很意外，他其实也是去，当时韩国是有应召女郎的服务，就是上门服务，他也是因为他杀害的都是上门女郎，以及包括那些皮条客其实并不太注重，因为当时的性交易其实是很猖獗的，所以他也一直没被发现，直到后面新上任的警察局长是个女性，然后他迫于舆论压力，要求下面警察彻底开始进行就是打击性交易犯罪，打击性犯罪以及性交易行为，因为那些警察跟皮条客都是通气的，所以皮条客相当于收紧了自己手上的资源，是其中一个皮条客在盘点手下女性数量的时候，发现经常会莫名其妙的会有女孩出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一开始以为是逃走，后面发现不太寻常，然后就和自己熟悉的警察反映了这个情况，相当于一边做皮条客一边做线人，然后那个警察顺势去查一下，结果就查到了刘永哲，然后就当场逮捕，就是非常意外。另外还让我想到的漫长的阴影，背景是在英国的70年代到80年代，然后在同时期的话，美国2020年的时候有一部剧讲的就是美国的金州杀手，他的活跃时间也是在70年代的时候，然后他所犯的就是入室抢劫跟谋杀，后面是在18年的时候，因为 DNA 技术的发展，最后比对出来他其实是当时在该地区巡逻的一个警察，前警察，所以他一直是能逃脱掉犯罪，所以大家完全不会怀疑到警察的身上去。同时他侧面也反映了就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有好有坏吧，坏处就是犯罪会变得更隐秘更精细化，但好处就在于类似这样的一些悬案反而能通过 DNA 技术的发展能将真凶绳之以法。18年他被逮捕之后，然后 HBO 就以此为灵感拍了一部剧叫我将消失在黑暗中，这部剧名是来自于金州杀手在犯案的时候威胁受害者的一句话，你将永远开不了口，而我将消失在黑暗中，直接用他的威胁语作为标题。他被逮捕之后，因为当时很多的一些受害者都已经不太，就因为一些证据的掩面，检方一直在搜寻证据，一直没有定罪证据，除了 DNA， 甚至当时在寻求就是希望能撬开他的口，然后达成一个定罪协议，就至少能让他承认犯罪。然后是直到 HBO 这部剧上来之后，它是2020年6月28号上映的，舆论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两天之后6月30号的时候，金州杀手就在狱中跟检方签署了认罪协议，承认自己在70年代犯下的罪行。对，然后会让我想到这些，以及包括像漫长的阴影当中女警察局长为了破案所做的努力工作，我就会想19年那部就是难以置信里面两位女警探锲而不舍的去追击凶手，最后将凶手绳之以法。
嗯，而且他们说纪录片里警察的无能表现的更多，这个剧好像还稍微美化了。
对，因为剧会做一些戏剧化处理，以及包括他可能会照顾到比如说跟警方的关系，然后他不太好去直面，像韩国雨衣杀手那部纪录片里面他其实也有采访当时的一些韩国警察，但是他们自身回忆是有美化自己的办案过程，但纪录片会从各种史实包括当时留下来的报纸资料以及电视采访，会发现其实警方是完全不作为的一个状态。
OK，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部剧《同路人》。
同路人也是改编自托马斯·马伦纳的一个同名小说，然后他讲的是 男主他认识了一个充满抱负的一个年轻人 Tim、男主叫 Hank 好像，然后因为他的职业的关系，他们的恋爱并不是很一帆风顺的，然后从1950年代开始，然后长达40年的一个政治时局动荡，然后他们两个人的恋爱然后充满了阻碍，然后它是一个同性题材的一个小说。这部剧呢本身它刚开始看的时候它的题材有一点点像英国式丑闻，但是后来的话你能感觉出来它的政治要素要比英国式丑闻更复杂一点，因为它里面包括了一些关于麦肯锡主义，然后还有一些政治惊悚。我最开始看了的时候觉得它也不是说特别喜欢，但是能感觉到两个人物情感之间的复杂，直到现在看完了整部剧，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比较悲惨的命运感还是挺强的。带来这种比较悲惨的命运主要就是还是当时的政治局势所带来的一些动荡，这一部分的确看起来比较压抑，特别是大概五六集左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也不能说深情表白吧，就是把自己内心的情感说出来的时候，那一些还是挺无力的。这一点我觉得在今年的比较少见的同性题材当中还是比较难得的，因为今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同性题材的影视剧了。这一部还是比较打动人心的吧，因为本身同性的路就是比较艰难的，然后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又加了一层关于政治的一个枷锁，所以说这段路就走得更加坎坷吧。
对对对，看下来我也被这两个男人的感情所打动了。我对他的评价就是残酷童话，他是一个就残酷在血淋淋的历史，然后童话在他们两个非常纯的那种爱。我觉得我们忘说那个噱头了，就好像最初我知道这个剧都是你们在说这是一个孔雀作揖的剧、因为在现实中他好像是零，
对，
然后这里边表演的非常的一，当然我也不知道一是不是这样子。刚才衣柜是惊讶了一下吗？
因为我之前的认知，他现实中是直男的。
孔雀有老公啊？
那可能是我落后了很多年了。
当然可能零一的划分没有那么规范，当时那个时代麦肯锡主义嘛，一方面要反共，谁曾经通过共党美共，用奥本海默的中国译法叫美共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在政坛上混了。另一个角度就是谁如果喜欢同性，一旦被举报你也别想有这个工作了嘛。所以说这里边孔雀的角色就是政坛里边非常深的深贵了，他在这个政坛里边游刃有余吧，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我感觉这一点还是挺吸引我的。我不知道真实历史里边有没有这样一个 gay， 他在政治领域做到那么高，然后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很多同性群体吧，然后他和那个人的恋爱非常有意思，他们俩的关系。而且让我本直男比较震撼到的还是同性做爱场景，然后我印象深刻是那个小玲去女助理的家里嘛，就发现她和另外一个女孩是合租的，他们俩也是 less 关系，叫了一批朋友去他们家一起去开 party， 非常温暖的那种感觉。这个确实让我想到了《这是罪》，就是图钉最喜欢那部同性剧的那种感觉嘛，就是传达出他们互相扶持然后又非常不容易。当然最残忍的剧情也是因为他们俩合租，最终一个女孩被举报了，或者是两个人，或者一个人被辞退，最终他们想到了娶妻的这种办法，非常的残忍。然后我记得我是最近这些年又重看了一次 Milk， 最后孔雀的那个男朋友一方面这方面的悲情他们已经好多年不联系了，另一方面那个 Milk 上街游行也是整个这个时代就是同性维权的那个时代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见领袖，后来他不也是去世了吗，他把两个人的命运结合到了这个 Milk 这个命运里边，结合的非常好，以这一个时间段做结尾我觉得也非常的棒。 Barry 要补充一点吗？
我觉得我对他观感可能是高开低走吧，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孔雀然后再吸引我，但后面的话相比起这是罪以及包括前几年的当我们崛起时的话，我觉得它后面还是偏戏剧化了一点，整体给我的冲击会比较弱一点，但是总体来说这部剧还是蛮推荐去看，尤其可能有些人有困扰不知道该怎么与自己相处与自己和解的时候，可以推荐看一下缓和一下。
我看的剧没有图钉多了，就现在的同性题材的剧是不是比往年要少很多了？
今年不太多，而且同性题材的话其实拍好了的话它很容易爆的，其实同路人的话在国外还是很火的，像前几年的那个平常心也是孔雀演的，孔雀和绿巨人演的那个剧其实也是很爆的，我记得好像也拿了那个艾美吧，包括后来的这是罪，基本上同性只要你拍好了的话一般都会很爆，前提是它的主线就是同性，并不是说一部剧里有同性的那个支线那种就不算了，如果它核心剧情就是同性的话基本上拍一个都会爆， 而且像《心跳漏一拍》也是火了嘛。
但二三年确实也不多吧，我们就特意把它选出来。
对，但是如果你说某一个剧里面的有两个角色，他们两个同性之间的这个感情的话，好的还是很多的。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就很多了。
好呀，那我们进入下一部，《我是处女座》。
它是偏奇幻的一个剧吧，它讲的是住在奥克兰的一个13英尺高的一个黑人，然后它是讲了他如何抛开别人一样的眼光，然后和其他人努力生活，建立友谊，然后寻找真爱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很简单，只不过它的特征就在于它身材很高。然后这部剧在国外是很爆的，但是在国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水花的，我记得好像是夏天它播出的，基本上是和蜂群是在前后脚吧，有一点点类似于格列佛游记，然后他是用了一个很夸张荒诞的形式，然后去表达主创们关于阶级和种族的一个观点，比想象的要有趣很多，整体表现风格也比较无厘头，再加上他中间会穿插一些动画元素的使用，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前提就在于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把它当做一个偏喜剧偏家庭剧的东西来看的话，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黑人他的身高换作他的阶级和种族这方面然后去贴的话啊，这部剧的讽刺或者是它的暗喻的效果就出来了。
这部剧可以做许许多多的解读，
对，
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它是用一种非超英的方式去描绘超英吧，虽然说这里边都有不同的能力，比如说无论你是巨人你还是会飞，就任何有特殊能力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都会被当作普通人来看待的，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尤其是那些底层社会的人，我是一个速度非常快的人，我也只是在汉堡店里去卖汉堡。讽刺的是他们的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肤色和种族还有阶级，所以这就是最悲哀的一个地方了。之所以为什么说它里边有很多隐喻可以解读呢，就是这个故事里边还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一个光盘里边，就是音像店里边它有一个失传很久的光盘吧，那个动画叫停车罚单，一共有多少集我忘记了，但其中有一集放了以后所有看过的人都失去意识几分钟，然后醒来之前发生什么都忘记了，失忆了，甚至有的还是神志不清，就一直神志不清下去了，相当于是一个很巨大的隐喻，就在于反对国家的压迫呀，或者是制度压迫等等的东西，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而且除了这一个视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视频，我想到了特诗《大咕咕鸡》里面的一首诗，它里面的台词是全程都在下雪，在我们这些幸存者身上，依赖我们而幸存下来的人身上，它就描绘了一种用一个动画特别简陋的动画形式描绘出来了整个这个城市啊，所有地方都在下雪，无论你是身居高位的人，你是有钱人，你还是在外边露宿街头的人，最终这个雪都会压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还不反抗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它虽然说不是着重描写超英这些能力，但是里边的一些细节制作的也很好嘛，比如说那个巨人找到了一个普通 size 的女友，而且那个女友她是从小生下来就是速度非常快，浑身都在震动，她没有办法停止，后来她学会了一种方法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
我觉得我是处女座这个美剧让我想到了 Taylor Swift 去年出的 Anti-Hero 的 MV， 它里面就有一段是 Taylor Swift 她化身了一个 Monster in the Hill， 就是说所有人看起来都是 sexy body， 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山里的怪物，她就身材超级巨大出现在房间里，正好这首歌的名字也叫 Anti-Hero。
你看过这个剧吗？
没有，但是我刚刚听你们描述嘛。
哎，那挺巧了，因为这里边其实就是有一个 anti-hero 的叙事、就是他整个描述这个故事的视角，我当时是完全没有看别的介绍就看的，他就是讲一个孩子出生了，然后就是很大，开场的十分钟就描述了他从小长到大，然后他父母一直藏着他，把自己的房间改尺寸、然后不让他出现，然后他从小都看一个漫画，就是奥克兰的一个英雄，可能是他们那个州的一个英雄，那个英雄就是一个超人一样的角色、他开了一个大的公司，然后各种的坏人都被他制服，然后他从小都受到那个漫画的洗脑，他也有一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一个英雄，能够拯救人类，然后后来发生的剧情是他遇到了这个英雄，然后结果就被他打了，那个英雄是这里边的一个首富，他这个英雄也非常的非常的有趣，我感觉又有看完了也会喜欢吧。他生活在一个可以活动的楼里，很高层里，他去哪里都站在那个楼中央，上这层上下层，会有一种跑马灯一样的视觉效果，他内心是想维护正义的，但是做的许多事情都是见不得光的，但结局他也有一点人物弧光。突然想到了，他里边还有一个反对派的意见领袖是一个女孩，她有一个能力我觉得你们都会觉得非常好笑，是 PPT 的能力，他能只要你认真听我说话，他立刻让你周边都黑了，然后他就能给你展示 PPT 听他讲话，特别能给你洗脑。 就是一个抗议的现场，
资本家狂喜，
一个抗议的现场，然后突然他就拉开了黑幕，他对着所有群体讲了2分钟话，大家都热潮高涨，要开始反动干革命，特别有意思。我是觉得是篇幅很小，但是很期待下一季的一部剧。
我看豆瓣上有人提问说，所以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也是一个相信星座的人，然后我是处女座，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这样，相信那样，但是具体的我也忘记了，
没了。
对，我忘记说这个 PPT 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是因为他的主创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是不是？他之前有一个作品也是做讽刺的，他最后一集有大半个篇幅，好几分钟，七八分钟吧，就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他给你批判了一下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导致，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会导致种族不平等，就是一个又搞笑又学术的一个论述。所以整个这部剧它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批判。
亚马逊的这两部剧集我感觉今年做的是相当成功的，一个风群，一个是我是处女座，很先锋创新的这种感觉，表达的很大胆。
对，
处女座还能好一点，其实也没有好，他还稍微就是隐藏了一下，像刚才你说的 PPT 的那个，他可能是暗喻资本主义，然后就是强行给你洗脑，比较隐晦。但是像风群那种，风群就是那种很直给的在嘲讽，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今年这两部作品，亚马逊做的是真的很大胆的，我觉得
亚马逊牛。
而且他也暗喻了应该是之前那个被窒息的那个黑人男孩的一个故事吧，这里边有一个刚刚学会飞的一个男孩，送医过程中因为他没有社保就不给他救，非常非常悲伤的一集。我感觉他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篇幅太小了，他可以做到更文学性一点吧，也许。那就下一步陪审义务，
我是觉得他还可以，但是这么高分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他在外网的观众口碑和国内的观众口碑都是很爆的，但是外网的媒评是不咋好的，也不能说不咋好，只能说很烂，但是在我眼里看的话是属于那种中等偏上的，因为他的确很有趣。
我是处女座和陪审义务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外媒的榜单里边都被提名了13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想补一下他的。他设定就是很好嘛，就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叫去做陪审，因为美国公民每个人都有陪审的义务嘛，但他不知道的是所有其他被叫去做陪审的人都是演员，可能大多数都不是知名的演员，其中有一个知名的演员是西部世界里还有 X 战警里出演的那个人，他也说了，我虽然作为一个演员我也有义务来这里做陪审团，所以说整个这个剧组就是给这个男的营造了一个楚门的世界，找了一个理由，因为一个别的原因，就比如说那个男的明星因为怕狗仔队来追他，所以说你们必须在某一个地方集体住宿几天，把我们要面临的这个案子聊出来一个结果。所以说整个故事就围绕着第一天怎么样，第二天怎么样，他介绍一个个陪审团的人，虽然说都是那个演员演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角色，就他们也在玩一个剧本杀一样的新的东西。这个设定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听起来谁都想去看，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恶趣味吧，或者是他的不同的角色有
他。他也不算是恶趣味，他就在发疯。感觉到后来那个演员都已经不受控了，就是他们是很随机的在发疯，而且不按剧本演，就是你就能看到，就是唯一的那个素人小哥，他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一个人，
对，
所以说他看到那个其他的那些所谓的陪审和法官在发疯说一些乱八七糟的话的时候，他整个一脸的那个表情我真的好好笑。
对，他还见证了两个人互相勾搭，但实际上是表演的成分，他以为他知道了陪审团里边谁和谁是一对儿，但实际都是假的，就很搞笑。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意思的一点是因为剧本是不可控的，
对
你选哪一个人决定了最终的剧本。我在想就算是看起来你调研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他背地里会不会有一些人性之恶呢？那万一在某一个事情上他偷偷的做了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坏事，但是我们观众都知道，那这个剧的表达可能就不是现在的这个表达了。因为现在这个表达他做的事情全都是忠厚老实，最终揭露真相的时候法官跟他说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然后我们这些整个团队包括整个国家都因为你的存在而感觉到温暖，他是一个平民英雄的角色。
但是如果未来真的会扒到这个素人他背后不是一个好人的话，那我觉得这部剧就变得更好笑了。
对啊对啊，甚至这个剧里边他万一做了一个大家无法原谅的 的是，那整个的剧的表达可能就变成了揭露人性之恶了。
的确，
普通人也有恶了。
的确，
所以这是比较完美的一点。但是我感觉他的剧情处理，包括整个他们要讨论这个案子太简单了，就是没有什么讨论案子的部分，这是我不喜欢的地方。以及那个明星角色
麦斯登，
对，
他在这里边的表演真的挺好的，真是尬到了极致。他就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演员，要来陪审多不容易。一开始是不想去嘛，跟法官说我是个明星，我不应该陪审啊，我有什么事啊，要不然我导演的很大一个剧本之类的，特别搞笑。而且他最后还骗这个男主说啊，我这个酒店因为狗仔队知道了影响我的形象，你能不能说是你的，
对，就是这种
哎，太恶俗了。但是作为普及公民教育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揭露的一幕还挺有意思的。他眼含泪光就瞪着，哎，你们都是演的，你们都是演的。在这个2023年给了大家一点点的温暖。 OK，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步了，怒呛人生进入了东亚专场了。
对，我今年光看跟东亚主题相关的所有片了。
大家好，是伟杰，很抱歉最近比较忙，没有办法参加今年的年终盘点的节目。2023年我最喜欢的三部剧是《继承之战》，第二《最后生还者》，第三应该会是两部动画片并列吧，一部是《世界很坏我不坏》，是《人生虚线》的续集，第二部是《冒险时光》Fiona and Cake。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下一部《怒呛人生》这部剧呢，它是 Netflix 和 A24 合作的作品，它以其焦虑感强烈的剧情引人入胜。在这部剧中呢， Danny 和 Amy 的一次偶然相遇引发了一连串的报复和恶性循环，两个人通过记住彼此的车牌号展开了一场报复战，其中包括对家人的威胁和对私生活的侵入。它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黑色电影，它的魅力在于它其中包含的令人愉悦的愤怒。男女主分别是韩裔演员 Steven Yuen 饰演的 Danny 和华裔越南裔演员 Ali Wong 饰演的 Amy。 这两个角色共同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我们可能和不共戴天的敌人产生一期一会，而我们以前从未谋面的人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糟、更痛苦、更深刻。这部剧它本身就像现代版的猫鼠游戏，它每个动作每个台词都非常精彩，这两个仇人他们在互相争斗的过程中也真正的看见了彼此，我们作为观众也真正的看见了他们。
我之前只在韩女写的书里有看过这么精准的对于东亚性的刻画，这个也是这部剧今年非常讨论出圈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东亚社会非常的善于隐藏和压抑自己的情绪，然后这部剧就是以非常讽刺的，以很多喜剧的桥段去写他们发疯的时候那种面目狰狞和互相伤害，但其实他们这个时候精神都已经崩溃了。这部剧你还能看到它很东亚性的一点，就是这剧里的所有人都在焦虑，尤其是女性，你就能够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就是事业焦虑、家庭焦虑、容貌焦虑、身材焦虑、年龄焦虑，焦虑一生的东亚女人，
所有焦虑之母。
在这里我最近发现了，就是有一款保健品很好用，我不是在那边卖货，就是美国现在有在卖一个保健品，它叫 OLLY， 然后它出了一款 叫做什么 stress free， 然后它里面是包含着 GABA， GABA 就是抑制神经元嘛，所以它的作用就像喝酒一样，但是你不会晕，然后你不会因为就是酒精毒素而产生不良反应，但是它可以大大缓解你的焦虑感，但是千万不要在工作的时候使用，你的效率会变得非常低下。然后刚刚又又讲到
观众朋友们，这真的不是广告
真的不是广告，是真的我私人的案例，
有可能是质子一个人接的广告
没有没有没有，真不是广告，我非常希望他能找我们播客，
我会把购买链接放在评论区
上链接上小黄车。
好像我上次看到淘宝好像有卖，卖的还蛮贵的，然后其实不值得啦，然后你最好就是说你国外有朋友的话，他回来你叫他帮你带，因为这个东西不算违禁品。
叫你叫带回来干嘛？
带回来然后 OK， 讲回来讲回来，就是他作为一个亚裔作品，他向美国这边的观众他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亚裔美国人的经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受到富裕程度、种族、移民和同化等等所有的因素去影响。然后这部剧就是刚刚又有提到，就是包括他的焦虑感、他的压抑感、他的个人奋斗的艰难，也其实让我们想到就是之前有一部啊，也没有之前，就好像去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瞬息全宇宙》，就还蛮像的。然后它不仅仅是局限于东亚移民的故事，它的视野更广，他探讨了更普遍的人性问题，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瞬息全宇宙》在那一年的奥斯卡可以得到一个大满贯。然后我是听说他会有第二季或者第三季，我个人希望就是说他在第二季会有一套全新的角色，而不是通过 Danny 和 Amy 这两个人。
他居然还有第二季吗？
对，然后主创是说他们的企划是要做三季的，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被续订。对，我希望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怒呛人生。
对对，我也是这么希望的。
然后两个全新的主角注定会因为他们讨厌的人然后去毁掉彼此的生活，想想就很激动。
你这激动什么呀
我有点变态啊，常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知道质子老师品味就是不太好，但是有点变态，
就是那种自己生活不顺心要让大家生活都不顺心大家都不想好过，
这就是本东亚人实在感受不到为什么你们会在别人的心门撒尿。
我觉得东亚人就是不能说东亚人，就是作为华人就我们应该很能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罗永浩曾经说过一个令人愉悦的忧伤嘛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以前的宋词唐诗里面感受到一种非常悲伤的一个情绪，非常感怀的一个情绪，特别像杜甫之类的诗，我们非常享受这种负面的情绪，所以我把这部片子称之为一部非常令人愉悦的愤怒的一部美剧。
此处老罗语录出现了当时是什么单词
来
形容这个令人愉悦的忧伤来着？哎，考考你
我觉得这部剧不全是愤怒，全是情绪，然后他最后其实也给这种我们说东亚病症找到了一个出口，
就是发疯，
就是灵修嘛。
对，就是灵修。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就是那个我刚刚
这个又不是广告对吧
他们不是吃那个果子然后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所以我推荐你们使用我刚刚讲的那个嘎巴抑制剂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然后并且不违禁。然后 anyway
上链接，
上链接。所以他是用和解和理解去结束了这整场的混乱，然后达到了一个心灵上的洗礼嘛。就像悠悠说的，简而言之就是
怒创人生，
怒呛人生是一部有路怒人生是一部有情感深度和文化探讨。它作为一部波米有讲过落叶生根的华裔剧集，然后我强烈的推荐的原因是我们作为东亚的观众其实是最能理解他们的痛苦的。
我觉得这部剧我真的不太能接受它如果有第二季依然是这两人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它的这部剧的结局已经非常完美了。
我开一个脑洞可以吗？能不能把阿里旺跟 Steven Yeun 两个主演请回来，然后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像美国恐怖故事一样的选角模式？
那是选角了吗？
我很害怕他们第二季会 搞在一起，真的很害怕会有这种情
节。我以为第一季就已经搞在一起了。
第一季的剧情就是 sexual tension 还蛮足的，就是感觉他们时时刻刻要开始来一发。
是，但是我觉得他们到最后已经走到了那个被大自然进化的那一步，就是在一系列的连珠炮弹发疯实录之后，他们不是在那个荒野里结合了吗？不是在荒野的大树下，
就是阿凡达的交媾方式，
对，那种阿凡达的方式去结合了，就交心了嘛。我觉得那个就已经是一个特别特别浪漫的结局了，我感觉已经不再需要什么别的故事了，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刚刚观看了一场非常壮烈的火山喷发，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毁灭了，满天都是飘扬着那个尘土，但是没有一点声音，所有的一切归于平静，我觉得就不再需要任何的剧情了。
好，我们作为制片方已经收到了你的建议。
还是有很多华裔演员可以让他们用的嘛？
后面可以等质子开一个专门的亚裔或离散族群的专题再讲。
你才离散。
我们不离不离。 OK，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步吧。
蓝颜武士是 Netflix 今年最精彩的动画片，著名的安利人兼职游戏设计师小岛秀夫也大肆推荐。网飞这次为了提升观众对于蓝颜武士的兴趣，他们采取了一个罕见的策略，他们先在油管上免费发布了第一集，我刚刚看了一下，观看次数已经超过 4.3 million 了。它是极其的暴力，充满血腥，还有富有创意的恐怖电影，风格上其实是很接近杀死比尔，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比杀死比尔有着更多的血腥场面。然后它其中的主角叫做咪子小水，生活在17世纪的江户时代，江户时期的日本煞费苦心的去闭关锁国，免受西方影响。主角小水与童年创伤和深深的自我厌恶做斗争，这也是他内在的厌女症和内在的种族羞耻的一个强大结合。女主角她作为一名武士，她一生都在训练自己成为致命武器，这一切都是为了杀死她出生的时候在日本生活的少数白人，她希望通过这次行动目标去杀死她自己的亲生父亲。然后她也决心冒充一个日本男子，以至于他去裹胸，然后戴上有色眼镜，向世人隐藏他眼睛的真实颜色和他真实的自己。然后这部剧呢，它其实充斥着各种性行为，都被描画的非常形象化，没有任何羞耻感。然后女性也始终作为行为者的中心，可以掌控并且指导自己和伴侣的快乐。换句话说，这部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真正成熟的性描述。即使在向我们展示极其黑暗的性行为的同时，它不会让我们感受到女性角色它是在被剥夺的。
嗯，
这是我推荐我们播客的女性观众可以去观看这部动画片的一个原因。然后它其实这部动画片在网上有很多人都说它第五集封神嘛，然后其实它第五季它采用了实验性的蒙太奇叙事结构，通过了日本木偶戏将三个独立的故事连接起来，讲述了一个关于身份和生存的故事。它第一条的寓言故事揭示了一个美丽而独特的悲剧爱情故事，同时也是对有毒男性气质的批判。第二条线呢，为我们呈现了一场有关主角小水他过去的一个罗生门。第三条线是现实，也是女主角她被暴虐的黑社会打得溃不成军的时候，她是怎么解决这所有的事情。
听质子小姐帮你拆解蓝颜武士。
然后其实蓝颜武士它里面很重要的一条线，因为女主角是作为一个白人和日本能人的一个混血，他涉及到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讲他的种族主义。然后在当今的西方社会，蓝颜武士他这部剧其实是颠覆了少数族裔在种族主义社会中为自治而战的这个熟悉的形象。就比如说最近莱昂纳多的那部新片
《花月杀手》，
讲述就是说少数族裔是对的，然后白人是错误的。这部剧的话，他其实是作为一个混血，他是被排斥者的一个主角身份，因为他内涵那个白人身份，使得在自己的文化中被视为一个怪物。当然 然角色的种族身份不仅是整个情节的动机，这个故事也通过描述一个将反白人偏见纳入其民族主义仇外结构的一部分社会，巧妙地为我们解构了什么是种族主义。这应该是为什么他现在西方社会评价这么高的原因之一。我个人认为，就是动画片里面的日本社会内在包含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是在现在的很多国家都存在的。
肯定。
其实我这部剧我更加推荐女性去看，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从小看漫威什么之类的时候，大多数角色是男性角色，他们打斗的时候没有一个很强烈的愉悦感。然后在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们那个群里面有个女生说，因为主角是女性，即使故事是感觉非常俗套，但是非常能带入进去，就是观影体验会更好。
嗯，
先补充几个设定吧。就是阿水他为什么从小隐藏性别，是因为他混血，他是有一个蓝瞳的，对，所以说他这部剧的名字叫 Blue Eye 嘛，他是蓝瞳的一个混血。然后他母亲从小就是让他 隐藏性别，但是他后来还是遭到了霸凌，他是被一个断刀盲眼的一个老人救回家，然后那个盲眼老人好像是把一颗陨石还是什么东西给他拿回家，然后去断刀，
对，
然后他也借此去学刀法学剑法，从此变成了一个剑客，然后才去开始复仇的。
我加一个 fun fact， 大多数在地球上现在的陨石是铁元素构成，所以更好铸剑。
所以说咱们找陨石的玄铁剑也就是个铁剑。
对，应该就是铁剑，然后掺杂了一些别的。
然后这部剧呢，虽然女主是阿水，但其实我觉得公主那条线也是比较好看的。抛开对封建统治的批判之外，女主那条线也包含了一些关于父权和对于本身，因为这部剧它涉及到了有一点点关于殖民的感觉吧，然后也涉及到了关于这一方面的反抗，所以说这部剧它其实涵盖的东西很多。有些人可能觉得这部剧没有太宣扬女权，我现在想想可能是他把这种宣扬女权的概念很隐晦的藏在了刚才说的那一些的批判里面，就是不管是包括关于封建统治的批判，还是对关于男权和男宁父权的批判，以及对关于殖民的抵抗，所以说可能看的不是很直接。从两个女主的这个故事上来说，我觉得她所表达的东西是很丰富的。
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剧也是在我们上期节目的时候，图钉补了几个剧的介绍嘛，然后他当时用了这部剧很女权这三个字来形容，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听了这个节目，然后马上就看了，看完了之后还在群里找图钉讨论了一下。但是后来我看播客的评论区也有人讲蓝剑武士觉得他很女权。
我记得他的导演是应该是一个华裔女性出身，然后他本身之前好像是有制作龙之家族，而且他以前可能要去执掌花木兰的真人版，但是他好像又没去做。
哦，你这么一说确实上一次苏丁也说他的画风有点像花木兰嘛。
对，然后就觉得他接的片子的话还蛮常以优秀女性这个出发点去在做的。当然就每次讲到女性主义的时候，很多就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对这件事情的见解，所以也不一定要大家所有人的想法都要一样。
嗯，然后接下来一部剧也是东亚的，是一个台湾剧了。我觉得台湾的剧给我的很多的感受，包括鬼家人，还有今年的我最喜欢那部剧叫做《不良
执念清除师》。
执念清除师，对，是我另外一个朋友镜子推荐给我的。
我要非常向大家推荐《八尺门的辩护人》，
台湾原住民的剧。
对，
还有前段时间那个小 S 什么都演了那个剧
啊，《此时此刻》呀，
《此时此刻》。
你觉得《此时此刻》好看吗？
好看吗？
一般，但是好不好看另说，就是这里边体现出来的人与人的交互，那个社群里边的文明程度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有许多时候微小的小的人物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乌托邦的感觉。嗯，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部，是叫 Waymaker 啊，大家都知道豆瓣没有条目，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提一提。 Barry 先说说吗？
这部剧主要第一个肯定是因为题材比较难得嘛，再一个就是它整体的表现方式其实也并没有像一些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韩国以及包括像美国本土他拍的一些会有加入一些 drama 的一些情节，它整体还是比较平和比较 追求写实的一种风格，所以挺好，而且它确实激励了很多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去参与到这个过程。在台湾剧的话，我最印象深应该是从华灯初上开始，然后当流媒体登陆到台湾之后，它其实像网飞他们就迅速复刻了在日本跟韩国的一个模式，去和本土的一些制作人去合作。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在东亚的制作费用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便宜的，所以他们也愿意放手让他们去做，那相对来说题材就会大胆很多，也会丰富了很多，包括像之前的村里来个女医生，以及包括八尺门，还有像虽然口碑一般，但比如说像模仿犯，其实也能看到内地很难看到的一个景象，就是40多岁的女星或者说30多岁女星，她还有能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剧本，适合自己的角色，而且并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配角或者说男主的一个陪衬而存在。这是我觉得包括像 Wavemaker， 包括像其他一些台湾剧这两年下来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点。
嗯，
我刚想说国内的长一代的就是稍微有点年纪的女性角色的话，最近那个电视剧《繁花》它不是也有一些30-40岁的女性，但是 Barry 老师刚刚讲不作为男主角的陪衬存在，我觉得并不一定符合《繁花》这部剧。然后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他们现在网飞这个模式是在新时代的一个外包运动？
笑死。
就是以前因为东亚或亚洲这边人力比较便宜进行制造业，然后现在又因为娱乐业的关系，然后他去把所有的东西交给东亚去外包，但是同时他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能使得亚洲更被全世界关注到，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经济说不定会有一定程度上的立处，就像韩国比如说因为他们的 K-pop 文化导致他们更加跟世界接轨。
我觉得有利有弊吧，因为可能看韩剧的话大家会感受更明显一点，像日本跟台湾可能还算是流媒体登陆当地的一种蜜月期，因为像韩剧今年大家包括之前的甜蜜家园二一直没有出来的王国三这些，那其实是可以看出来当度过了前期的一些蜜月期之后，流媒体它制作方式的一些简单粗暴一刀切的方式，以及包括极致追求数据，导致制作方面可能预算是很多，但是相对应的成品和前两年比起来，我是觉得这两年登陆了流媒体的韩剧是呈现非常大的一个落差。
现在这个时代也过去了，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两年像韩剧的话它有一个弊端，就在于这两年不管是比较火爆的死期将至啊，以及包括之前的一些剧，它都局限于是通过网漫改编，因为韩漫的整个产业会比较发达嘛，反而会受限于它的题材来源，因为它需要一个现成的题材然后呢即刻上手，那创意剧本化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匮乏。那台湾的话我不太清楚台湾那边的漫画产业啊，或者说一些动画产业，所以我还蛮好奇后面台湾市场上面剧本会不会有更多的新意跟创意出来。
但其实我觉得还是看剧本吧，我觉得其实韩剧前几年是的确剧本也还可以，然后平台也推了一下然后才火的，因为可能网飞其他国家的剧你们没有看，然后我看了很多其他的，因为网飞最近在推泰剧推的也比较多，看了一些关于泰剧的，然后还有印度的，其实印度剧网飞推的其实挺多的，都没有很火，但它也有相对来说整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韩剧还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剧本可能更好了一点，然后的确又有刚才 Barry 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成分在，所以说前几年的确是很火，然后今年的确甜蜜家园给了我一个
暴击，
无话可说，
巨大的冲击。
哎，
我刚刚想接图钉老师，就是我看网飞最近一直在给我努力推一部剧叫做那个香烟女孩，它是一部印度尼西亚的古装剧。
哦哦，我知道这个，
对，非常好看，我看了前面两集还没继续看下去。然后讲回到 Wavemaker， 然后我们其实要提这部剧的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也是在于它里面包含着对于社会性推动的一个因素，因为他们就是其中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我们不能就这样算，这句台词 进一步的去引发了台湾的我也是运动，就有进行一系列发酵，就包括之后黄子佼事件、 NONO 事件，然后等等一系列男星他们的一些性丑闻进行了曝光，也包括了像当时爆出来很多民进党内部的一些性丑闻，其实是对于他们今年的大选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好，这部剧大家要想办法去看一下，对我们来说公民教育、科普教育、文明教育都挺值得的吧。那下一部就是重启人生，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也相对于重点聊了，反正是今年最好看的日剧，大家去看就好了。
哎，等一下，又有，如果你重启的话，你想成为什么动物？
和我一样玩尬的了。
希望是。其实我当时看到他第一世是那个食蚁兽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
所以许多人的微信地域所属地是危地马拉了。
B 站上有一个评论是说，为什么每一次转世他食材更高级了？
从鱼变成了乌米吗？
对啊，那个海葵。
智子，要不然讲讲你喜欢重启人生的点吧。
因为这部剧里面主角跟性缘关系都不得尬，然后里面的女性并不需要经历一些结婚生子之类会去影响剧情的事情，就感觉他们真的活出了男女平等的社会，就是他们作为女性，但是他们没有身上携带着沉重的包袱在，活得非常自由。
对，有婚姻困扰的都是配角。
对，所以千万不要有婚姻困扰，你会变成 NPC。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现在挺多作品都做不到的地方，就是他几乎所有的细枝末节的东西最后都回扣回去了。就包括说，就他们其中一个同学提到说，在兴趣班上认识的女生就是莫名其妙的把人家亮给了我们，所以就怎么怎么样，就讲了一下那次很尴尬的经历，然后提了一下名字，结果最后一集发现说这个女生现在已经是一个区议员了。
对，它里面藏还蛮多梗的。
对，当时那个议员的海报出现的时候，我就愣了一下，说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张海报？当时在竞选，然后所有的那个其他人的海报，就是要不就是虚着的，要不就只能看到半截儿，但是他是摆在正中间的，我就觉得这当中有诈。然后很快他就提到了说那个姑娘叫小泰，我一看说有同样的字，我就明白了，
不愧是衣柜，
聪明楼。
跟我们普通楼不一样。
对
啊，变成小猴了。
还反应过来吗？
其实刚刚提到那个重启人生，我觉得可以再顺便推荐一部2021年的日剧，叫做《女子警察的逆袭》。我觉得喜欢重启人生的应该会喜欢这部剧，这部剧也是漫改，然后他的女性角色也做得特别的出彩。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部东亚专场的最后一部《超异能族》。我翻了一下我豆瓣的评论，两天刷完，浪漫到飞起，只可惜浪漫的终点是家庭。但是我剧情都有点快忘了，又有介绍介绍吗？
这个剧它就是迪士尼家投资的一个韩剧，制作成本是高达了650亿韩元，单季成本是约1780万人民币
啊，
被认为是史上最贵的韩剧之一。然后这部剧就是一个超能力为题材的韩剧，它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一群高中生陆续觉醒了超能力，然后学会去控制和隐藏自己的能力，以及非常校园的爱情故事。然后另外一条线呢，是他们父母辈的故事，上一代的超能力者，他们共同守护了一些秘密，然后呢，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去共同的对抗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个剧它的题材虽然是超英，但是跟我们熟悉的漫威、DC 这些不太一样，就它并不是去拯救世界。反而是他们都要去努力的掩藏自己的身份，想要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然后这部剧也是韩剧最喜欢的政治批判和资本批判的路线，就最后我觉得都不算是剧透版，就也能猜到，就看韩剧看多的人都能猜到最后它是指向政府和财团的。然后这部剧它在制作上非常的成熟，将各种好莱坞的类型元素杂糅到一起，同时又融入了很多韩剧自身的优势， 所以你能看到很多精彩的超能力战斗，精彩的谍战和黑帮情节，还有极限拉扯的感情戏，轻松的校园恋爱，两代人之间的亲情，以及血腥暴力拳拳到肉的 cult 情节。同时它还掺杂了非常韩剧特有的那种政治惊悚的背景。当然相比孩子们的故事，这部剧最大的看点毫无争议就是父母辈的故事，尤其是赵寅成和韩孝周这一对父母爱情，真的让人磕生磕死。
确实确实。
然后这部剧它是改编自一个非常厉害的韩国漫画家江草的同名漫画，最近国内也改编了他的另一部漫画，叫做《照明商店》啊。国内的这个改编版我是没有看过的，但是他这个原作是真的非常好看，《照明商店》，而且是一个中篇，大概一天就可以看完。我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去补一补《照明商店》这部漫画的原作。
对，但是反正国内改编的就笑一笑就好，因为
我很惊讶他居然能够改编这部。
但是你有没有知道，就是最近《春夜》也被改编成内地版了？
我知道，我看了。
因为他其实好像票房也很糟糕，因为其实看名字并不太能信的，他是直接照搬了原来漫画的名字嘛，那他也没有做一些内地化处理，那就吸引不到人去看。加上那段时间各种大写的字印在海报上的那个时候，那他确实也想不出可能有什么宣传语能吸引到人去看，所以票房比较惨淡，所以导致他资源流出来也非常快，幸好没去看。
但是回到那个超异能族，你们是还要补充补充吗？图钉呢，你对异性恋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没看这个超异能族嘛。
我没看过。
对，但我听又讲这个东西，我怎么感觉那么像离家同盟呢？咱漫威的离家同盟。就是他也是李佳彤好像父母没有超能力，他们父母是外星人。
那这部剧它跟第五世代相比起来呢？
第五世代是什么？
Generation 5, Gen 5。
V 世代。
V 世代啊。
对，V 世代。
完全不一样好吗？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谈恋爱的剧。
我不知道怎么类比。这部剧的元素我觉得是更加杂糅的。我觉得 V 世代反而在我这里是和星期三是同一个类型的剧，
不过它主要还是实现的，你就韩剧使用那些浪漫的招数还是有效的。
浪漫的招数，
对，
他们能力是浪漫的。
他们的超能力就是浪漫好吗？
应该怎么解释？因为这里边他把一个男孩会飞吧和浪漫结合的很好，就是浪漫到飞起，是真的飞起那种感觉，你一点不觉得违和，你看的时候肯定会磕到，这是异性恋为数不多的能磕到的剧情了。那个小朋友也是这样，后来大人也搞了一次哈，还不同版本。
对，而且我觉得韩剧最我一直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拍校园爱情会拍得非常非常好，不管现实当中怎么样，但它在剧里呈现出来的校园青春期的一些萌动、一些误解以及一些小秘密什么之类，这种心态包括他们的眼神台词都设计得非常好，确实是值得国内学习非常非常多。当然如果能学的话，一开始其实吸引我的话，因为一开始他们父母爱情还没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奔着校园爱情里面女演员去的。
高允贞。
对，高允贞的。因为在这之前我看了他的那部奇幻韩剧叫还魂，然后我也确实对他造型印象很深，然后跟着他去看了超异能族，其实前面两集是非常难熬的，但是还是熬下来了。之后直到韩孝周跟赵寅成后面出场了之后，就会发现确实当他们的设定摊开来之后，你才能 get 到他前面所交代的一些情节以及铺垫，因为交代设定这个确实是难以避免的，但我觉得他整体呈现出来会非常好，包括后面我觉得他们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也非常好。后面当剧结束之后，赵寅成他跟车太贤他们又去刚好去拍那个综艺，就去美国开超市的时候，然后韩孝周也顺便去相当于做一个售后服务一样去那边拍了几期，虽然大家都在梦想他们能跟爱的迫降的 CP 一样，孙艺珍玄彬一样能成为现实当中，但看了综艺之后会发现他们确实真的只是现实中的好朋友，就确实会击碎一些的 CP 幻想，但反而也让人更期待他们后面第二季的合作，因为他们的配合默契确实这种几十年的朋友下来，一般演员之间也对手戏很难有的一种状态。
而且这里边还是政治环境也很有意思嘛，就是朝鲜和韩国通过培养超能力抗争这种。
关于韩国朝鲜脱北这个题材也是近年韩剧特别爱用的，那个剧叫什么来着，DP 逃兵追击令，这部剧里就也有一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朝鲜韩国边境的。
正巧了，前几天不朝鲜又发了几个大炮到韩国的边上吗？
还有这事儿？
对啊，那东亚专题我们结束啦，就进入最后几个本来会又又和重启组合又重启组合来录的四个女性剧集。首先是聂寇，
大家好，我是重启，很抱歉没有参加今年的盘点录制。2023年我最喜欢的剧是《聂寇》《戴洛和小镇》还有《小学风云》，那祝大家新年快乐。
是一个亚马逊的剧集，在今年的外媒榜单里提名了24次。它是由正常人的编剧爱丽丝·伯奇来撰写剧本，改编自大卫·柯南伯格1988年的同名写电影片，讲述一对双胞胎妇产科医生之间的故事。原片是一对亲兄弟，剧版做了性转，由 Rachel 威兹一个人来饰演一对双胞胎姐妹。其实这种性别转换就是让这部剧就能够更好的更加深入的去探讨一些更复杂的女性议题。我和重启在上上期的播客里也有聊到过，像是流产、代孕、堕胎以及母职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生育这件事情非常的复杂，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乎身心健康，还涉及到伦理问题以及家庭内部社会分工的一些权力争夺，然后它背后还有涉及资本的操控及各种系统性的不公平。然后这部剧在这些议题上的洞察是要比原版更加有力度的。然后最后它甚至是通过科技在人体之外造出了一个婴儿，这种情节对于我们现行的生育制度以及一些生命伦理的认知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在今年来看是非常的前沿又很大胆。
我作为男的，我就特别呼吁男同胞能看一下这部剧，因为他给我的震撼或视觉上的震撼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前十分钟。其实这前十分钟并没有后边的剧情更血腥，但是只是前十分钟已经很震撼到我了。然后一直到双胞胎到接生，就后边那些血腥的画面确实之前没有看过太多的这样的画面。
你刚刚提到这个视觉层面的革新啊，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播客有重点强调的。这部剧它是以鲜血的红色调为主，它跟以前的传统医疗剧白色主题是完全迥异的视觉风格，而且它还大量的使用了近距离的镜头去展现女性分娩、流产以及月经这些自然生理现象，非常真实的去记录、去还原这种生理性的恐惧，而并不是将它去做一些猎奇化的展示。我觉得这也是这部剧它改编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一方面它写实，另一方面我感觉也挺写点的，就是它好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告诉大家，我们的梦想是通过帮助女性达到生育最方便的乌托邦，就是这种话。但实际上我感觉整体还是在否定乌托邦的，这个乌托邦就好像生孩子越来越方便越自然，那不是越剥削吗？虽然说都很写实，但对我来说看起来就很诡异。这可能也是与那柯南伯格之前的那个电影有联系的原因。
我觉得你认为的这种
偏鞋垫的展示，我觉得它反而对我来说并不是说在画面的这些尺度之上，而是它这种双胞胎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一些沿用了柯南伯格电影里的这个双胞胎之间的关系，他的这个关系非常的畸形，彼此相互依赖但是又非常扭曲，这种关系是得到了延续，但同时这部剧里又把它往更加深层就更加变态的方式去表现了，就是这个姐姐想要对这个妹妹非常疯狂的一个占有欲，身体的占有欲。
我是感觉到和姐妹关系不大，就是整体的氛围都看起来像一个有点邪典一样的剧，又有情绪又很美，还看起来很眼花缭乱那种感觉。然后我甚至感觉这是有一点近未来的那种设定，你会觉得吗？
它里面有的科技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现行可能没有的吧，我因为我对生育对医疗这一块不是特别懂，
就好像他整个社会的形态也不像当下，从和醉汉聊天，男的好像就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了，就女生可以随便让这个男的你闭嘴吧之类的，就完全不怕他可能会怎么害到自己之类的，那可能都是我的错觉了。 OK， 那这部剧因为我们上期节目已经聊很多了，所以说就进入下一部蜂群，也是上期节目聊过。
蜂群就是 Swam亚马逊出品的一个黑色犯罪喜剧，它的主创之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唐纳德·亚特兰大的主创，他的作品用重启的话说就是近距离了解黑人群体的必修课。这部剧它的主角是一个脑残粉，然后他就是在去网上去找到那些辱骂自己偶像的黑粉，然后不断的去屠杀。他开始只是一个针对黑粉的点对点的谋杀，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了一场非常疯狂的无差别的连环谋杀，我觉得可以当做是一个连环杀人公路片来看。然后它是以粉圈文化为切口，它的故事并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复仇，然后也不是原生家庭的伤痛，而是落在了粉圈文化的毒性。同时呢，他这场谋杀之旅又非常像是一场完成自我确证的精神朝圣之旅，所以这部剧它确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非常 Z 世代的主体，这种形象是好莱坞非常少见的。而且在过往的连环杀手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好莱坞传统白男杀手的陈词滥调了，然后蜂群就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见的黑人连环女性杀手形象，这也是唐纳德去刻意为之的，他塑造了这两个黑人女性，一个杀手一个警察，然后一个非常的反刻板印象，一个又极其的符合刻板印象，然后让这两个角色去形成强烈的反差。他的意图就是要去讽刺我们过往看过的那些非常套路化的黑人叙事。然后这部剧的影像风格也非常有特色，它前五集是非常迷幻疯狂，像是嗑药的一段似梦非梦的公路之旅，然后第六集呢又是一个伪纪录片的第三方视角来回溯案件，也是要去故意营造这种前后的割裂感。
可以顺便推一下 The Swarm 吗？
同名剧
也不算同名吧，加了个 The 嘛，
加了个 The
的。
上半年的时候这俩剧咱是一块说的。
Oh my gosh。
对，智子要介绍介绍吗？
对，图丁老师其实讲了吗，就是它是一个全球环境惊悚片，然后它是根据弗兰克的一个著作作为基础去讲一些海洋动物的反常行为引起的动乱，然后全世界的科学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发现说哇天哪，那不仅仅是地球上的生物，是海底它深处有一个集体智慧存在，而这种智慧想要对人类文明去进行一个反击，因为人类文明长期的在污染地球环境嘛。我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片子，它有一个场景我至今还一直就是有那种噩梦感，就是你们会不会去那个去海上去观鲸、就是看那些鲸鱼然后在那边，然后我一直觉得这是人生很棒的一个行为，之前观鲸的体验也非常好，但这部剧里面的观鲸是那个鲸鱼突然间靠近船，然后它突然间跳跃起来把整个船给砸碎，然后还吃人，完全突破我以往对鲸鱼的友好印象。
我在网上看到过那种就鲸鱼往水面上扑，但是离船特别近的那种视频。
对，
深海恐惧症超害怕，
巨物恐惧症。
我觉得这部剧还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也回去翻了他的原著小说，可能小说里面给人的冲击力感觉可能还好，因为你没有看到一些比如说像螃蟹啊，像鲸鱼，还有像整个引起的海啸淹没观测站这样一种震撼的场面，但它剧通过剧进行了一个视觉化效果处理之后，给你带来冲击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鲸鱼跃出海面，但是人们一开始还在为终于能观察到鲸鱼而高兴的时候，转眼间发现鲸鱼庞大的身体组成了一个巨大阴影，然后将船拦腰斩断，拦腰截断，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就是充斥着哭嚎喊叫这样的声音，以及包括像算女主吧，女主当时她是被发配到一颗观测站那边，苏格兰的观测站，然后她在观测站的时候突然接收到警报，就是海底未知生物所引发的巨浪已经是迫在眉睫，但她在最后一刻才登上直升机，就是会发现其实看起来很空旷的场地以及包括那个灯塔瞬间就被整个海浪全部扑灭掉，然后下面全部都是海水，什么生物都看不到，带来的冲击感是非常厉害的。其实也是在警示自然灾害以及包括气候反常所引发的一些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的那个密集恐惧症的一个场景，就是螃蟹爬上陆地不停地在人身上爬，好像是白色的螃蟹吧，成群结队算是一整片的像军队一样登陆陆地，然后一个爬上，而且他们的身体是有毒的。
但其实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剧集中，我觉得这部剧是跟我们的现实社会是最息息相关的。你们不期待吗？就是我一直在想我老了以后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变得非常反乌托邦，非常有吸引力。
我就不会有这种烦恼，我已经老了。
另外我觉得种群这部剧比较好一点，就是它其实里面有花了蛮多的笔触去刻画，比如说海洋监测，比如说观察鲸鱼以及跟踪鲸鱼的迁徙规律的人，以及包括像在苏格兰观测海洋变化这些种群变化，以及包括他们日常的一些工作，就确实可能会带大家了解一点，因为国内关于这方面包括欧美可能对于这些的剧集以及展现方式并不多，所以大家也不太清楚他具体是怎么操作，以及他们日常他每天到底在忙什么，他们的电脑数据到底是在干什么，就算是弥补了一些空白。
OK， 我们进入下一部剧吧， The Power， 电击少女，大家都不喜欢这个译名。
The Power， 突破怪字幕组直译为力量，它是由亚马逊出品的一个超能力剧集，剧中全世界各地的年轻女性呢陆续出现了电击的超能力，设定里这是一个新进化出来的器官，长在了心脏之上，大概是锁骨的位置，然后这种超能力可以通过身体的接触然后传递给其他的女性，然后这部剧就探讨了在女性获得了能够反抗男性的绝对力量之后，全球男女的境遇和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动。我们看到这个剧里男性其实是将这种力量污名化为一种新式的恐怖武器，并且鼓吹要去研究药物让这种超能力消失，并且秘密地进行了恐怖实验。但事实上在女性获得了超能力之后，全球的暴力事件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大的减少了。这部剧和我们看过的漫威 DC 那些超英爽剧完全不一样，它的风格非常的写实，我们看到全球不同地区的女性不约而同地自发开展了很多革命运动去争取权利和自由，以及为了争夺话语权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演说以及和男性政客的辩论。我觉得它是颠覆了我们以前看过的以男性为主体的超英叙事。然后第一季结尾我非常喜欢的两个女性角色在修道院汇合了，所以我觉得第二季一定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有可能会诞生出一个新宗教出现一些真正能够松动父权根基的剧情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这部剧续订了吗？
续订了吧。
亚马逊有一个特别讨厌的一点，就是他每次拍这种女性题材的剧就会砍掉。
我在查新闻是说不一定，还没有，亚马逊没有做出 conclusive movie since then。
还真的没有，我好像没有找到他的续订消息。
亚马逊之前拍那个《荒野》的时候，那部剧和这部剧也很像，也是讲关于女性，就是群像剧的那种。那部剧其实也挺好的，甚至我个人觉得那部剧可能会比《Power》更好一点。但后来好像是拍了两季还是一季，它就不续了，就很莫名其妙。
关于女性超能力的话，其实像之前有一部我还蛮看好的，就是也是根据漫画改编的，是《修女战士》嘛。它其实就是讲一个女性死而复生，突然拥有了神一样的能力，然后去拯救世界，包括背后会有修女会各个修女的支持这样子。但到了第二季会发现，到头来还是围着男的在转。
我记得第二季就不是很好看。
对，第二季非常非常烂，所以当时网飞砍的时候我还很高兴 ，OK， 终于砍掉了。结果后面去年的时候又说，主创是说在推特上面说，由于大家的热情请愿，还有惊人的努力，复活了。
好呀，因为上一期节目我们也聊到了这些，所以说直接就过渡到下一部化学课了。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部剧是《化学课》，它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主角是一名化学家，他的职业生涯因为性别歧视而严重受阻，一直无法申请到研究经费，一系列的意外打击接连而来，然后让他不得不暂时离开梦寐以求的科学事业，于是他一边抚育女儿，一边开始主持一档电视烹饪节目。这部剧的主角是布里拉尔森饰演的，我觉得他在这部剧里的表现要比惊奇队长好太多了。我们之前有聊过他的这个事业线和爱情线，其实这些都并不是这部剧吸引我的，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母女线。我和重启之前也聊过，这部剧最难得的是他重新思考了亲缘关系和母职问题，就是所谓的无条件的刻进 DNA 的母爱，其实是一种过度的社会期待，是跟女性的一种枷锁。这部剧也是借角色之口来戳破了这件事情，就是婴儿的微笑并不能够治愈生育带来的疼痛，女性也并不是因为成为了母亲才真正的完整了。这种探讨是这部剧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然后这部剧是不是好像还有一些批评和争议？
我有看一些争议，他会说这部剧里面所体现的女性意识不够啊，或反抗浮于表面之类，但是他忽略了这部剧的背景是
50-60年代。
对，50-60年代，在那个年代的话，这样的意识其实是很超前，以及或者说非常的反社会的一种意识。
对，
包括我们看那一段时间很多的电影都是女性早上做好早饭，然后送老公出门，送孩子上学，然后自己在家里打扫卫生，然后无所事事，看看书，晒晒太阳，然后等老公回家，然后又做饭，然后又打扫卫生，然后在后面哄孩子睡觉，再跟老公一起睡觉，就是很普通很流水，甚至说很无聊的一个日常。所以导致会有很多家庭女性会反向的，比如说在70-80年代，很多女性因为独自居家，所以会有很多连环杀手直接入室抢劫杀人，这样的一些恶性案件发生。那其实这些都是有联系，环环相扣的，
有现实根基的。对，所以在当时家庭主妇如何脱困，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而且是一个普遍问题。我记得奥本海默里海蒂也说过，我曾经是一个生物学家，但是现在我就只能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需要确认一下，他是小说改编，而历史中没有这个人对吧？
历史中没有这个人。然后其实电击少女和就是 The Power 和化学课这两个都是根据小说改编，他们在 Google Review 上的评分都是一样，就是3.7分，这样就是5分钟的3.7分。可是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化学课的女性主义那条线，就是同样描述那个年代的话，其实美国夫人也是我们节目之前有反复提到过的，她更能代表作为一个女性你怎样去做一个觉醒之类。但是化学课有一点像后羿弃兵。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想通了他是后羿弃兵以后，我就和他和解了。
对，但是其实有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我觉得化学课里面种族的那条线写得非常好，就是他书里面的时候住对面的那个黑人女邻居 Harriet， 她不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在电视剧改编的时候她承担了一个民权运动的一个代表，就看得挺振奋人心的。
我是觉得大家看下来会有点不太适应，感觉可能是因为他更多的是把这么多年来女性女权抗争之后得到一些成果加到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七八十年代的背景上面去，那就会写的跟那个时代会格格不入，跟背景格格不入。但反过来想，他作为一个21世纪2023年、2020年之后，尤其 Me Too 运动后的一些电视剧的产物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在强调，就是这些成果得来不容易，如果他要失去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是希望大家去维护这样的一个抗争成果。
是维护，但是化学课他这部作品跟后羿弃兵他其实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性，她是有特权的女性。为什么她有特权？她长得非常好看，有可能有的人觉得她长得不好看，她长得好看，然后她又非常天才。这种女性在现实社会中，她不是电击少女里面描述的普通女性，她怎样经过一个崛起做到一些事情。因为其实女性主义的作品大多数拍给人看的那个对象，她不是女权男，她是拍给大多数女性去看的。那如果没办法去带入这部作品，那这部作品没办法进行更广大的传播，那它还作不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品的代表呢？
我觉得反而是因为它是最能触达到大众的男性女性的一部女性相关的剧，因为它是个爽剧，我是当做爽剧的。虽然说上一期节目你们觉得它不是爽剧，我当时就觉得它是和后羿弃兵一样，后来我发现豆瓣里边就这本书的原著小说推荐语，他们自己官方营销里直接就写上了后羿弃兵的名字，把它当做一样的来。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剧里集齐了女性权利、黑人权利、黑人女性权利，还有性侵相关的讨论，还有男性的刻板印象，还有宗教和科学，以及在电视里他说女人也可以做科学、做医生、追男生。在一个不能提子宫的年代，他介绍月经推荐棉条，做这么多先进的事情，感觉还是蛮悬浮的。但是转念一想，如果它是一个最大范围内的做一个启蒙的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观念的话，好像我感觉大家喜欢后羿弃兵啊，喜欢 Why Women Kill， 我感觉都有类似的作用吧。我觉得它的作用还挺大的，在这方面
我是觉得这部剧他讨论的性别议题还是聚焦于像你们说过的受过教育并且从事体面工作的女性，他这种比较精英主义的叙事确实是存在一些局限的。但是考虑到当时的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其实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阶级分化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两极分化的分裂的这么严重。我觉得只能说是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更加聪明了，就是把矛盾转移到了内部，让你会觉得这个我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在一个公平条件下竞争的结果，不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你太过性缘脑了。种种的叙事让我们对这种非常精英主义的叙事产生了厌倦，但是带入五六十年代这个背景我是觉得能够接受的。
但你不觉得它更像是 IT 狂人然后披上了一个女性主义的外壳去卖吗？我感觉这很像资本情况下会做的一部剧，不像是他发自内心做出来的剧。
你说 IT 狂人，我也感觉是他一个 nerd， 他的表演有点 Sheldon 那种感觉。
IT 狂人，
生活大爆炸
Sheldon。
我说他们俩都是一样性格，都是个 nerd。为什么说他 nerd 呢？他这个表演我也没觉得他比惊奇队长要好。就是他那个男朋友跟他表白，白袜子男朋友，还有人吐槽说居然还有白袜子的直男然后跟他表白说我爱上你了，但是我感觉这是对你的不尊敬，是否定了你的科学的尊严，所以说我现在很惭愧。就是这种表达都很像 Sheldon，
完美到不真实的人，所以他只在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时刻。我觉得
为什么对他还要留姨父子 like why
对，这一点也
就是我非常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他不像是后羿弃兵的其中一个点是他从一个化学家到成为一个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过程中，他有非常多次面临选择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并非是他自由的选择，包括他中间面临的很多困难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得到解决。这个是在后羿弃兵里我是没有看到依然没有解决的，但是化学课这部剧里他有非常多这样的问题到最后也没有解决。但是这部剧我不太满意的就是他的最后的结局的某些情节非常非常的晋江文学。
那我觉得他像后羿弃兵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后羿弃兵也遇到了好多好多的困难，化学课也遇到好多好多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全都是轻描淡写的他就克服了。我把他上电视也当做一种成功的话，
我是这么理解他成为一个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因为他无法以一个非常正常的渠道去接近他的梦想，他最后不得已去以一种很曲线救国的方式，他这个也是他维持自己生存的一种方式。 而且他在成为一个化学家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他想要去发表论文申请经费也好，他最后也没有发表成功这个论文，因为要求把他名字从这个论文里划掉。他当时其实有一个非常有特权的男朋友为他站台，但是这个事情都没有解决，他依然就是无法去申请到这个经费。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非常轻描淡写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他当时面临的一个应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抉择，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把我的名字放到这个论文上。如果我写上去了，我就无法申请到这个经费，如果我不写，我就永远得不到这个经费，我就无法继续我的研究。为什么能够说它是一个轻描淡写的问题呢？而且他最后在非常困难的时候，男主角就意外的离世了，他就完全离开了他的这个研究场所。
那你看他的最后一幕，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是他在电视里边的演讲，就好像是一次权力表达的宣传广告一样。
嗯，
他会告诉你，你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然后最后一句是 Let's begin, shall we? 就是全鼓励的一个很正向的，而不是之前看到的他的名字没有在论文里边体现那些的挫折。
嗯，所以我说就是这部剧他最后结局的某些情节我是不认可的，但是我非常喜欢他前面几集当一个化学家的时候遇到的那些困难。
就是那些困难我觉得是没有让观众感受到难受就过去了，所以我还觉得他有点偏爽剧了，就和后翼弃兵也一样。
那可能我们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我看的时候就非常能够带入其中，就觉得明明他拥有更加聪明的头脑，他却得不到他想要的这个研究经费。
我觉得就是不管这些争议或其他的，可能他展现的是精英视角下或者说是精英人群，我觉得他能展现出来这样的困境也不失为一个展现困境的一种方式吧。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我有部剧我印象蛮深，就是女佣，他讲的是单亲妈妈当女佣然后来维持生计，然后带孩子，然后去到处奔波。那我会觉得说女佣是展现底层贫困阶级，那化学课可能会展现比较偏精英阶级，如果能多层次展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方向。其实困境大家是共通的，并不会因为你是精英或者是贫困阶级然后就会有所不同。
肯定是推荐的剧了，
对，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讲那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为什么大多数的女性主义题材剧我都是非常非常推，但这一部并没有到十分的程度，是因为女主角太完美了，她像是一个不会做错事情的人，就她一步一步都是正好，这是我不喜欢她的地方，让我觉得她不是一个人的存在，只是外界的事情是糟糕的，她本身是绝对正确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我当时真的很鸣不平的一点就是麦瑟尔夫人花了5季在电视节目上了60秒还是90秒然后就没有工作了，她这个随便搞搞就变成全国头牌明星，我非常的不甘心。
这就是脱口秀和电视节目的不同。
就是咱辛辛苦苦做播客做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啥声响。
其实刚刚我提到他结尾非常的晋江文学，但是我突然又想要打一下脸，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现在的晋江文学其实也出现了非常女权的作品。比如今年有一部小说叫做他对此感到厌烦，这部也是一个穿越小说，讲的是一个女主她穿越到了一个名为女神录的恋爱游戏里，然后她不断的达到坏结局，然后不断的去重新玩这个游戏，他就对一切的游戏的规则，对这些每次要去迎合不同的男性然后感到了厌烦，然后他就决定最后一次游玩这个游戏的重生机会，他决定要去走一条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路线。我就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去看一下这部作品，他现在应该是在微信读书上也上架了。
太可怕了，你在推的那一刻我打开小红书，然后上面的那个搜索栏就是他对此感到厌烦。
真的假的？
天哪，
真的，
你截图看看，确实是我对此感到厌恶。天哪，好了好了好了，那这部剧更多的我欢迎大家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聊吧。这就是我们的榜单，虽然说我们排了20名，但是都延展出了好几部。那除此之外呢，我跟大家过一下今年的媒体的榜单的排名顺序，因为具体的文章大家可以看我们之前公众号上早就发了，我们这次只挑那些新剧里边漏掉的没有说的。新剧里边被媒体推荐最多的肯定还是最后生还者，我们聊过，第二的就是扑克脸，第三就是怒呛人生，新剧啊，因为后边有许多都是回归剧我就不放，第四就是孽寇，然后下一部是我是处女座，然后下一部是陪审义务，他们俩都是13次，然后下一部 我们今天没有聊到的就是羊毛战记，我觉得还可以简单说说。它是讲的在一个筒子楼里边的生活的几千还是几万人，叫筒仓，又是一个反乌托邦的小说改编。我看到许多媒体的评价都是你意想不到的结局，我确实是想得到这个结局，但是我感觉它有别的优点，就是它的设定在反乌托邦里还蛮有意思的吧。就是在这个筒仓里，虽然我们看过什么之前有那个饥饿站台呀，那种不能出去的地方，但它这还做了一点新意，就是它描绘了筒仓外边是环境已经大污染了还是怎么样的，就你不能出去，但是里边的人不同意嘛。啊，这里边有许多的设定，就是作为一个集权的组织，所有的里边的居民你不可以说我想出去 I want out， 一旦说了这句话就被记录在案，你就不能回头了，你就必须要出去，你出去可能就需要拿着一个羊毛毡去擦他们能够，就是所有人在里边往外边看的一个玻璃，那个玻璃能看到外边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就是羊毛毡记的一个由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翻译这样的。哦，等
我看我自己的那个豆瓣短评看笑了。
你说的啥？
这部剧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 bug，我觉得这里想要维稳的政府是在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做一些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我的豆瓣短评是这样写的，好比是世界政府想要抹杀消失的一百年，想要杀光这些海贼维稳，一边不让你去寻找历史文物，一边又引诱你说 One Piece 真的存在，然后一个叫罗杰的船长就被勾引出来了，他在 VR 眼镜里看到了宝藏，于是美滋滋地说 One Piece 真的存在，然后一堆海贼前赴后继的去寻找宝藏，大海贼时代就开始了。然后世界政府就懵了，到底是先有海贼还是先有 One Piece 呢？感觉完全是在钓鱼执法。如果这几十个筒仓是用几十种社会实验来测试到底哪一个是更加正确的，那我还能够理解这种做法，但问题是它全部都是这么玩，我就完全不能理解。
谢谢，听懂
了。我在最初看的时候也看有人说他们就是钓鱼执法，就是看到谁想要出去就是把你弄死。然后说回这个剧里边，我觉得它有很多优点了，就是吸引我的还是里边的一些物件的所代表的意义。比如说胶带是你要穿一个类似宇航服出去，否则外面有毒气帮你封住，然后这个胶带在这里边有关键的作用。还有里边还有基本法，然后还有硬盘，还有什么守则，后来还有一个游玩指南。所谓的游玩指南只是世界末日之前的一家出去某一个什么公园去玩的一个图文的小图书吧，那个游玩指南不能让筒仓里边的任何人看到，一旦看到就会引发他们对世界的向往，这种隐喻还是蛮明显的，也蛮古早的了。
这部剧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太慢了。
我觉得他前面几集讲的那个破案故事非常没有意义，他和故事的真相是非常脱节的。他们去调查这个筒子楼的杀人事件，
就这个破案这条线，当时我还有一个吐槽，就是女主角她相当于是要查自己恋人的那个死亡的真相嘛，结果查到半截，查到她之前的前女友的存在，然后突然一下她就对这个案子失去了兴趣。不是你到底在查什么？就是你不是想查出这个筒仓里的一些社会问题吗？
衣柜看剧入戏真的好深。
嗯
OK，
刚才说到那个翻译的事儿，就多说一嘴。我看豆瓣上第二季已经改成末日地堡了，就是对换成了他就是现在这个 Silo 这个片名更对应的译法。
第一季还没换是吗？
对，但是第一季还是羊毛战记。
OK， 接下来还有一部我觉得要聊一聊的是诅咒。
诅咒是彩排和谁是美国的那个导演叫 Nathan 自编自导自演的，
就是 Nathan 和石头姐的一次合作呗。
他口碑两极分化特别特别严重，好像烂番茄我当时看的时候他好像连三十分都不到，但是他的媒评是很高的， IMDB 就比较一般了，然后国内稍微好一点应该是有七分左右。他主要讲的是一个已经已婚备孕的一个夫妇，然后他们参加了一个真人秀，同时他们也打算翻修自己的家，然后他向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镇的一些居民伸援手，然后他的真人秀就是包含了这么两个东西，就是帮助别人然后获得一些好感，借此可能获得一些流量，然后换了钱然后去翻修自己家，就是这么个东西。但是呢逐渐节目幕后的创作和两个人实际的生活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变得比较诡异。他 它整个剧的氛围很奇怪，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刚开始那个 curse 的设定没有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太正常，但是 curse 这个设定出来了之后，你又感觉好像所有人都被诅咒了，而且是现实生活当中也被诅咒了。他好像是想讽刺的是表面作秀，然后再加上贫富阶级差距带来的一些阶级冲突，本身的那个夫妇他们两个人本身是比较有钱的，然后他们给那些居民然后施以援手的时候，那些居民所反馈的反应其实并不是很积极，所以说整个气氛就很怪异，就是你说不上来的古怪。我这部剧好像还没有看完，我还是看一下稍微后续吧，因为后续我不太确定，如果你们有看完可以补充一下，我不太确定它后续的氛围有没有好一点。
OK， 今天我们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吧是吧。
我本来想说两个剧的，因为我很想推两个剧。
什么剧？
有一个就是球员啊，我觉得球员应该是今年，如果说上半年戴洛奇是最好的女性剧的话，球员应该是今年最好的一个小语种的女性剧了。它是个墨西哥剧啊，23年年初的时候播的，然后现在的话亿万同人是有做字幕的，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这部剧讲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三名女运动员运动式回力球，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然后回力球女运动员然后团结一致打破男性主导束缚的追求自我的一个故事。他们三个角色分别在事业家庭爱情上反抗压迫遵从内心简单说一下这三个角色吧。其中一个角色她是一个单亲妈妈，但是她决定自力更生吧，然后在男性主导的情况下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球场。然后另一个角色是在家庭当中她的丈夫对她有暴力倾向，然后再加上她的丈夫有一些阴谋诡计，她必须选择把她的丈夫处理掉，物理上的处理掉，然后继续生活。另一个角色是一对百合，但是他喜欢的那个女性已经结婚了，但是暗恋的那个女性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快乐，但他又很爱那个女性，而他自己又受到了父亲的压迫，所以说他不得不找一个男性行婚。我不是提倡行婚啊，大家不要误会。然后行婚的那个男性和他也是保持一个友谊，然后他就必须要在这种情况下去追求自己的真爱，把那个女性从他不幸的婚姻当中解救出来。我着重说一下最后一个这个角色吧。百合的爱情其实正好和我前段时间看的此时此刻的林心如的那一集做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然后那一集真的很烂，但是在球员当中的他的这个爱情就是很勇敢然后很直率的。三个人在不同的个人生活当中都有很不一样的魅力，而且他们展现出来的那种不同于男性的坚韧的精神是比较打动我的。我觉得这个剧的话我不能说太多，说太多的话会丧失一种新鲜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剧真的很冷门。
也是今天图钉刚刚写了速评然后发到好几群里安利的一部剧。
还有一个其实是剧情上很有趣的，但是这个剧的话其实我说剧情的话不太会涉及到剧透。它是一个爱尔兰的新剧，它叫讣告，就是人死了不是要写讣告嘛，然后这部剧的剧名叫讣告。然后它讲的是女主是一个很年轻的讣告专栏编辑，她是在她出生的时候她妈妈难产死了，然后这个女主就对死亡有一种病态的好奇，然后在她所在的杂志社的前任讣告编辑意外死亡之后，她接下来这份工作，虽然她很喜欢写讣告这个工作，但是她会觉得越来的空虚，愈发没有成就感，因为她的讣告会引起死者家属的不满，然后再加上她所在的报社的预算缩减，所以说她没有办法维持自己和她酗酒父亲的生活，于是她想到了采访快要死的人，提前写下讣告，然后将那个讣告归档，然后在他死的时候可以直接发出去。直到有一次意外，他意外杀死了一个他讨厌的人，然后他并没有感觉到杀人的那种愧疚和惶恐，而是感到了一种兴奋和刺激，于是他开始在采访垂死之人，提前写下讣告之后会间接杀死那个人，一般他杀死的这个人都是他讨厌的人，然后再伪装成意外的事故写讣告，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然后报社后来又聘请了一个喜欢研究阴谋论的一个犯罪记者去调查一个谋杀案，这个谋杀案一直没有解决，然后这个谋杀案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隐藏支线。然后在来来回回的交往之中，这个女主发现她又喜欢上了那个记者，然而她的这种喜欢让本身她去写讣告杀人的这件事和调查谋杀案这件事就变得比较复杂。但是这部剧呢本身在 IMDB 和烂番茄表现其实是一般般的。我比较喜欢这部剧是因为它真的设定是比较少见的，就是没有一个人的死亡是客观去判断的，都是以他认为的这个人该不该死然后去判断谁值得去死。等他死了之后他也没有产生愧疚，因为他觉得所谓的死亡是一种他对那些人的开的一个玩笑。所以后来你就会好奇他到底会杀多少人，他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他对死亡的这种好奇和这种丝毫没有敬畏的感觉 结局是什么。他的这个叙事节奏我是觉得很 OK 的，包括刚才我说过的记者调查的那个谋杀案，在整部剧当中其实存在感不是很强，但是他在结尾把之前所有的解释了一遍，包括这个反转也是比较令我意外的。
我想起来我在哪里看到过这部剧了，是那个突爆怪字幕组的公众号，他们说要接手
对的
翻译这部剧。
豆瓣的翻译名字叫死亡通知，然后我发现右边以下片单推荐突炮怪字幕组。
这部剧真的很有趣，我特别喜欢女主这个设定。
前年有一个日本电影也有一个类似的设定，讲的是做那个临终服务的嘛，就养老院之类的，然后做着做着发现那些老人都死了，但实际上是他给安排的。
我突然想到一部剧今年没有上榜吗？我真的没事。
他好像在二十几名，
被别的挤下来了。
那个我也很喜欢。
上一期节目图钉说过。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长已经超了，不知道最终能剪出来多少小时，现在已经超过四小时了。总结看了一下这么多剧，有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都是和女性相关的剧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确实是变了。我感觉以后的播客尽量让我们播客的女主播多出现，我们男的就少出现，然后也希望大家去隔壁支持我做的另一个播客赶场 Way to Cinemas。 再就是如果你喜欢本期播客，欢迎给我们打赏，无论是爱发电还是小宇宙，也欢迎你在各个平台分享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都是凭一颗爱心来做这些节目的。
哦，对了，豆瓣现在上线了播客功能，大家也可以去豆瓣给我们评个分吧。
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
拜
拜
拜
拜。